今天我们将从第127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此心经乃观自在菩萨应佛之大弟子舍利佛所问，而为所说开示之般若心要。就是说，这部心经啊，是观音菩萨应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舍利佛，他请求观世音菩萨给他讲的。然后观世音菩萨是专门为这个舍利佛所问，给他开示的心要，说的心经。很多高僧大德都认为是释迦佛陀说的，其实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佛所说大部般若之经要，就都收摄在此经260字中，全部收摄在里头了。时于世尊在灵鹫山中入甚深光明，宣说正法三摩地。佛在灵鹫山入甚深光明，宣说正法三摩地的时候，观音菩萨说的这个法。那么你们想到没有啊？世尊在灵鹫山入甚深光明，入在甚深光明定中，然后又要宣说正法三摩地，难道说就光一个链条光、陀嘎圆空光吗？光光光，还给人家说什么说？因此啊，我们的佛弟子不要那么愚痴了，什么大圆盛会，什么会，那仅仅是一个过程现象。你看，佛入甚深光明三摩地，光明嘛，是代表名词嘛，还能说话的嘛。那么你去看那个光，又咋能给人家讲法呢？不是就分心了？因此般若的真正的正之定啊，是行住坐卧、说话做事都可以处于佛境之中的，万行梵语不脱本体之真如面目，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而最高的限量大圆满，一个时辰就会让你当下进入红身世界，活生生的看到实境，不是理论啊。但是这个是一个进取的方法，我不去说了啊。因为这个里面呢，很多人还不懂什么大圆满，尤其是限量大圆满，一个时辰成就的啊。我们这里头只有少数的个别的同学，因为已经学法学了很多，几十年了，他们知道一些。三摩地即是等持正定，心念定止为定，就是心念定止的时间呢，就是定下来、止下来就叫定。离调举为等，离开调举，自然性的离开追索调举就为等。心不散乱为持，心性不散乱，散乱不是打包天妄想啊，散乱是稍微有点杂意念称为散乱。那个到处东想西想的，一会儿坐着又想到家里去，那叫做凡夫的包天妄想。散乱还没有那么严重啊，入定连散乱都不准，这个又叫做三昧耶定。尔时舍利子白观自在菩萨言，就是说以纯净的语言非常恭敬地请问观世音菩萨，若有欲修学甚深般若法门者，当云何修？舍利佛就开始问云何学。观自在菩萨大悲无量即说此经，因此悲悯众生，同时以舍利佛为代表就说此经。由于此经总摄600卷般若要义，600卷般若的整个精华都摄在这里头。那么什么叫600卷般若？我告诉你们，大家都晓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乃是600卷中之一卷精要，它是600卷的其中一卷精要，称为纲领。金刚经是600卷的一卷精要， 就是说六百卷的其中一份。故菩萨所说此经，即是佛说，他把六百卷经都摄完了，你说是不是佛说？何况他本来就是佛，是由于慈悲众生才退下来称为菩萨，化生成一个女的观世音。观世音菩萨不是我们世界的人，你们不要弄错了，什么妙庄王的女儿都说出来了，那简直是左道旁门的说法。观世音菩萨不是我们世界的人，他是另外的世界的，早就修成了古佛的。他有很多名字，正法明如来，又叫五雷王如来，是最慈悲，但是又是最厉害，在地狱里头度众生，化身为祖鲁敦，面燃大士，专门吃恶魔恶鬼，在密宗里面化身为上乐金刚、马头金刚、大白伞盖，是非常厉害的。有多慈悲就有多厉害，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就是这样子的。看对哪一个，对魔就厉害，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降服而度脱他们，没有杀害他们之心啊。有观世音菩萨本来是古佛应世，为了让行者得知世经来源，故引舍利子一段因缘而为始证，以利明了说法之由，以利明了说明说法之来源。由于这样子呢，舍利佛这段因缘就被引入进来了。但心经在世者译本颇多，就是说有很多很多心经版本，其中还有外道人士编译之心经，邪说旁门之讲义，与此观音所说的心经、玄奘法师译者完全背道而驰。凡夫之人不辨邪正，故而多入歧途，有的时候经常误入不正之见，害己害人。另外有些心经还有连句子都不全的乱编一些，还摘取一些佛学大词典的内容啊。这些讲义多出断章取义，偏入邪解，脱离经句，谤其断说，致使众生知见不正，志不于羞耻。这种人相当多，我看到过很多心经的讲义一塌糊涂，把什么佛学大词典摘进去就叫做讲心经。心经不是他们这些普通罗汉、什么普通的菩萨、几地菩萨就能知道的，这是非常高深的道理。说到这儿，那么上师是不是说自己是大菩萨？我不是啊，先说清楚，我是和你们一样的，是由于学习多一点，十方诸佛同体关照一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声明一下，惭愧之身的行者是一个我。心凡有一个讲心经的，就讲得很糟糕，乱解释，但是啊，他的流毒甚广，他是一个居士，把这个心经印了很多很多，赠送心经给别人的时候，竟然在书面上写一个三宝上师，他是三宝的上师了。嚯哟，我说他厉害哟，三宝的上师都撑起来了，你们说可不可怜？到处给人家说法，到处给人家讲经，因此你们今后看到有些心经要辨出邪正，凡是心经和其他的经都得要注意，尤其是台湾，现在他们拿过来的大部分的佛书错误非常严重，黑页满卷，所以现在买书看要小心，要谨慎，不懂的要多向高僧大德领教。我指的高僧大德是大圣者高人，到底是谁，目前我说不清楚，除非是中地道大圣德或中地道以上的巨圣德。大圣德的认定绝不是转世的身份，比如某某著名的大法王转世认证，或认证的某某大尊者再来， 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尤其现在末法时期，名头地位高的转世者多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你去跟吗？谨防一跟就上当，因为是假的。就算是真的，如果破戒，一般都会退入凡体凡境，乃至比普通人还糟。你跟了这样的人，这人必然落入三恶道，你也会遭三恶道的惨报恶报。所以没有经过白法名门黑官择决定出真假都有问题。当然更高的认定是先知预言，所以经过择决为大圣德的圣人说的话才正确。学佛书如果弄错了的话，就要误众生的，乃至误入邪途。比如有的讲本中对经题之讲解，将般若波罗蜜多的多字合同波罗蜜做一句，所讲义者为道彼岸，然后把它的意义又讲成道彼岸，把多字给人家删来丢了，直接就到彼岸了。以智慧就能到彼岸，以智慧怎么能到彼岸呢？有智无定要入狂慧的，到啥彼岸？就到不了彼岸。加上般若两个字，即为以无上妙智到彼岸。其实此句是不全之解，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它是不全面的。因为多字是定的意思，应单立一字讲解，应该单独把它一个字分开来讲。在古德中亦有此解，古德也有这样的解法，缘由是凡是众生要到解脱的圣者境界，必须定慧平等，就是说有定有慧平等，所以多不能分开，缺一不可，否则变为偏途，就是自己把道路走错，故对多字绝不可缺解。就此类的弊病啊，在讲经中经常有，很多经书上心经讲解上都有这种情况。今以佛门的正宗大师玄奘法师所译心经而为戒经来说真谛，什么真谛？了生脱死的真谛。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心经呢，就是以玄奘法师法相宗的祖师唯识法相祖师，你们的唐僧嘛，陈玄奘大师，以他译的心经来讲的。为了善士们，为了我们的同学们现在彻底的明白玄奘法师到底是个什么人，所以呢，我就要把玄奘法师的历史介绍在下面。现在我略说一下玄奘和尚。此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译本乃玄奘法师所译。玄奘法师呢，他在俗的时间就是在家啊，他实际上不姓唐，但是人们往往认为他是唐僧，就说他姓唐。他姓陈，叫陈玄奘。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20年，生于河南偃师侯氏镇的城外。他15岁出家。这里还要说明，又有一种说法，是13岁出的家。但是据考证，我做了观察后呢，15岁才准确。原记于公元664年，唐高宗的麟德元年。因他精通经律论三藏，故又名唐三藏。当时凡通三藏者均为唐三藏之称。当时唐朝有这么样一个习俗，凡是精通三藏的都以唐朝这个朝代的唐氏之名而为代替，都称唐三藏。因此唐三藏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独有的，其中陈玄奘就享受了这个名字。玄奘法师曾经游历名山大川，不图世界前无古人，历经坎坷沧桑岁月，横驾南北，前无古人所及。 就是他走的路途啊，非常艰辛的。这里声明一点，我们今天所说的玄奘法师不是西游记上面的唐僧。西游记我前几天就讲了，那是写佛书的，写佛的道理。那么这个是真正的玄奘法师了。西游记就利用这个玄奘法师的名字编撰了西游记这么一本书，他的上师们就曾经教过玄奘法师的。有哪些人呢？有慧修、道深、道月、法常、僧辩、玄慧诸师。主要随师学习的，他主要随他上师学习的有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诚实论、俱舍论等佛教经论。那么他在学习当中同时进行结辩，滚瓜烂熟，造诣啊非常的深。但是在学习当中他也是遇到过问题的，由于诸师之所见不一，所遇到的问题是所有上师凡是水平高的讲到最后啊，基本上观点都有不同之处，他就感觉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佛书是一样的，而大家的见解和解释在观点上有矛盾不统一呢？故不解何为正见，心生疑问，就不晓得哪个说的对。那么这种情况啊，随引现代的现象给大家讲一讲。现代高僧大德们有时候也有这么一种现象，正如我昨天给同学们所谈到的，有的讲大乘，有的讲小乘，有的讲初参，有的说重观，有的谈劳观，有的谈宇宙宏观，有的谈人生不二的真源，有的将色相有为化为般若之道，有的将无相即空化为般若之道，所以理论不一，在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啊，往往就不容易吃透，就不知道外表的现象不一，实质理论几乎统一的，同时还有层次之别，每个上师的学问关系造成的。玄奘法师对佛法理解甚深，但是他认为不统一，这里面肯定有的是邪知邪见，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的怀疑不是怀疑佛法不真实，他是知道佛法非常伟大，他所怀疑的是不知谁是正宗，就疑虑不解。尤为法相之见各异其门，特别是讲法相宗的，他们的见解是各说各的，各人一套。当然法相见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法相为始，心始心亡是讲得非常之细，一直谈到宇宙，从眼耳鼻舌身意的关系，从心所的变化，心所的变化不止几十种上百种，乃至于微细之处上千种的变化，因此啊，从语言上也不可能统一的，难怪他就产生了很大的疑虑了。由于这个原因呢，他为了真正得到真谛，当时听说印度的法是最高的，他就决心由中国到印度去，亲自去参访大师。为什么印度的法最高？因为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印度天竺，那么他决心去了以后，经过千辛万苦出发了，在摩羯陀，印度的摩羯陀国王舍城纳兰陀寺受大长老大乘佛教瑜伽论师戒贤大师讲《瑜伽师地论》，大长老就是大方丈、大法师了，他就见到了大乘佛教瑜伽论师戒贤大师，就向这个大长老学习《瑜伽师地论》，学习《顺正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极量论》、《中论》、《百论》，就是《百法名门论》。
并跟大师深研开悟五明的学问。当然，这个五明呢，我们在座的同学基本上都晓得了，就是音明、内明、工巧明、声明和一方明。五明的详细内容，我有其他的文章，今后同学们可以拿去看啊。因此，玄奘法师除了学习经论以外，还专门进攻五明，在该寺学习五年，就在那兰陀寺啊。当时寺庙中和附近庙宇的这些僧侣们啊，有本事的就推玄奘法师是精通三藏的十位大德之一，那很了不起啊。印度十位大德之一，他就是其中之一。然后他就离开了那兰陀寺，外游印度附近的数十个国家，参师研习经论。其他只要是有本事的上师，他就向他们学习，最后自得开悟，察见了般若。回寺后，即讲设大乘论，自己就开始讲经说法了，然后讲唯识抉择论。他回寺讲法的时候啊，当时正逢反对瑜伽师地论的法相唯识之道的著名大师狮子光，所以你看，唯识法相很高，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专门反对唯识法相的著名大师狮子光尊者，他在四讲中论百论，你说佛法这么高深，还有人反对？对，不错。虽然是高深，唯识法相也是不错的，但是中论百论那个道理啊更深彻，所以他的见地更高。狮子光就反对瑜伽师地论，但是在反对当中，玄奘法师从中就汲取精华，他从来不去帮着反对，他就要从中看到底道理在哪里。在中国遇到各派的学术争议，然后到了印度以后，学了这么大的本事了，自己有很大的见解能力，但同时还遇到了相对不同的两派争议。玄奘法师当机学习互融之精华，见析两端之弊病，融汇了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他自己就亲自注下了慧宗论三千颂，这个慧宗论是整整三千颂，同时参与了和正量部学者般若居多的辩论，这个不简单呐、啊、专门是般若大法会聚集的大辩论法会，著治恶见论1600颂，他自己又写第二部论著了。什么人才写论？我在开头就讲了的，要菩萨才能写论。这个治恶见论是1600颂，他还应鸠摩罗国王和戒日王的邀请，先后讲经说法和参加雄辩大会。他经常参加这样的雄辩大会。玄奘法师据我所晓得的，他曾经在雄辩大会上和70多家外道辩论。当时他说，他在台上讲法的时候，别人提出的问题，只要有一条他回答不起，而经过思考再予回答的，马上就把他脑壳割下来。他在大会上是这么样子公布的，所有外道和他辩论，没有一个辩赢他了的。这些外道个个最后都皈依了他，觉得他的道理非常精深，是至高无上的佛教道理，并注下了三身论。雄辩大会期间，玄奘法师当擂主，就是论主了，直接在台上，然后雄辩的对手有5印度18个国国王。那时印度的佛教非常盛行，这些国王都是佛教的弟子，因为释迦世尊那么伟大，你们想怎么能不影响到整个印度呢？所以那些国王啊，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佛弟子，而且都是学者，18国的国王都来了， 还有3000大小乘佛教学者。所谓学者，就不是你们这些普通的佛教徒了，都是佛教教授之类的，还有2000外道一起来参加辩论。玄奘法师论解于台上，下面群公提问，百问百解，无有障碍，成为一代大师。玄奘法师他就站在台上进行答辩，下面这些人啊，提出各种刁难的问题来向他进攻，而每一个问题他都是百问百答，一点点一障盖蔽都没有。所有辩论之人上台，个个大惊失色，众望归宗之下，众人就公推他成为一代大师，所以这很不容易啊。尔时五印度之大乘尊之为大乘天，你说好吓人，什么叫大乘天？你要弄清楚，天就不简单啊。凡是说什么天，刀立天、兜率天、光阴天、无色天等等，在古代所谓的天子，就是我们人间称为皇帝，那么天上呢，那个皇帝就直接称天了，他那个天是什么名字，他就称什么天，意思是他就是天上的皇帝、国王。给玄奘法师取个名字叫做大乘天，小乘尊之为解脱天，因为小乘有小乘的看法，说他是已经解脱的解脱天。当时五印度建立了5年一度的无遮大法会，大法会历时75天，戒日王特邀请玄奘法师讲大乘教义，雄风无敌，威光独占。他在讲大乘教义的时候啊，同时有其他的高僧大德参加，但是玄奘法师是一代正气，光明正见，而镇服所有偏旁杂手的法师们，成为独占鳌头的巨匠。今天我们将从第136页的第二段开始恭诵。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17年的时间，步途了50000多里路，所住过的地方是居奇138国。贞观19年（公元645年）回中国的长安，带回大小乘经共520册，分650部。回到长安后，深受唐太宗和所有清国臣民，包括老百姓的敬重，全部摆队迎驾，跪着接他。其后，他于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等翻译佛经，就是他把带回来的书，在那些寺庙当中全部进行翻译，翻译佛经和律论，前后整整翻译19年。你说他的功德有多大？共译大小乘经律论75部，翻译了75部，分1335卷。他译的经文最精确，其译经数量在中国所有高僧大德中是最多的。他除了主译法相宗经论外，重点在晚年全力翻译大般若经600卷。玄奘法师，他在译经当中是最注重法相宗经注的，对唯识法相非常注重，所以他是唯识法相的祖师。但是尽管如此，他对般若来说是从不放松，600卷般若都被他译了，大般若可见他对般若之研究精深，将近占去全部译经的一半功夫。你们想，这个般若有好重要？他在译他所有经书当中啊，基本上全部的一半功夫被般若占走了。因此玄奘法师啊，在古代和当代要讲到译经上，几乎是没有对手的。译经啊，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说不容易呢？ 没有般若的真知实践的智慧，连看都看不懂，你还译？译啥嘛？我们就可以想象，玄奘法师这个正知正见呢，确实很难以找到和他相比的人。从他学法者，皆多是解行超人的大德，就是跟着他学法的这些人啊，基本上都是解行超人的大德。所谓解行，就是已经得到解脱，超出于凡夫的这种圣德了。至少都是正果罗汉或是菩萨，当然能参加这些工作的都是菩萨了，而不是罗汉。如神访、加上、普光、魁基被称为藏门四哲，就是四大哲人。因为佛法是哲理啊，它不是什么迷信，它是讲科学的。俱舍论大师就是专讲俱舍论的大师，有普光、法宝、神态。阴明巨匠有专门讲阴明的，有魁基、神态、顺境。除此之外，还有静脉、慧力、玄从等很多著名弟子皆大法师，他们都是一些高僧大德、大法师。法师不能随便就称法师的。据我所知，过去凡是要当法师，必须要到江南一带去印证过才能当法师。什么叫印证？要在高僧大德的面前去打禅机，问寄语，问过心来，得到他们认可，确实你悟了道了，就能当法师。比如说六祖的上师啊，他在传衣钵的时候，他就要印证，看谁能当法师，就喊大家做个祭子来。当时的大师兄神秀就没有办法，感到很着急。为什么？因为他的面子观念非常重，神秀经常代表他们师父讲经说法，如果这个祭子不够法师水平，那就完了。他深深知道他是不行的。但是毕竟还是散会慎重，还是比较聪明，然后想了一个办法，悄悄写了一个记子来，扒贴在墙上。他就派他旁边的师兄弟，跟他比较亲的亲信去看着。如果说师父说这个记子非常好，他就说这个记子是他的，说不好就不吭声了，就采取这个办法。他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这个所谓做祭子嘛，就要阐明般若真如的镜像，就是法身镜像。法身镜像，菩提树就是法身的表法了嘛。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就证菩提了吗？因此身是菩提树嘛，不是我们肉壳壳。心如明镜台，不落昏沉嘛，清清楚楚的，不是人死了，而且万物皆能关照到，因此心如明镜台嘛。时时勤拂拭，我们还经常修正我们的行为嘛，就拿起鸡毛掸子把灰尘全部打扫干净嘛，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全部打扫干净，勿使染尘埃，免得灰尘染到我们嘛。他想这个祭子该好呢，八天起后在那儿听消息。六祖那段时间很小，只有12岁，就提起水从那儿过，因为他在厨房里头工作，他就听到有人在念，他就说，哎呀，我都想写一个。那些师兄说，哎，对，小师弟，你也来吧，你来写一个吧。我又不会写字的，他说。师兄们说，你不会写字，你说我们给你写嘛。他说好嘛。正因为他不会写字，他就只能应机写题，他看人家咋写他就咋写。人家说身是菩提树，他马上就说 菩提本无树，意思就是说，既然证到菩提的境界，哪里还有个树？有树就有妄想，有妄想即落入凡夫境。所以说，菩提是名为菩提，实无菩提所得，因此就叫菩提本无树。神秀说，心如明镜台。他说，明镜亦非台，意思就是说，虽然明镜，乃名为明镜，而无明镜所取。人家说，时时勤拂拭，他就说的是什么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你说的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他说，本来无一物，法身清净，什么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尘埃来染得到呢？他这个偈子就非常的干净，因此连外行听到都说他是正确的。这下就大家大惊失色，哟，正道好高深。那么后来五祖才传了衣钵给他，他才能当法师，才能当祖师。因此以前要当到法师啊，要到江南一带请高僧大德印证，要叫你做个记子来，要问你的话。每一个大成就者都有个记子，包括世尊他们都有记子的。正道以后就要做一首记子。扬州高敏寺我曾经给大家开示过，只要破参了，要先做个偈子来，而且所做的偈子是不允许你自己在屋里做好、想好拿来的，是法师一出题，你就要开始做，做出来以后也就要符合佛的真谛的意思，否则就不上算，就是这样子的。因此，玄奘法师手下的大弟子皆是大法师。就是说，个个都是悟了道的，这就可见玄奘法师的道行正净正德之高深了。玄奘法师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代大师，尤其是易经大师啊，他是中国最著名易经巨匠，他改革了前人易经的旧易法，就是古代人易经，有的两个人也在译，三四个人也在译，就是把它翻译出来了事。释迦佛陀不在世了，两三个人怎么翻译得了正确义理呢？玄奘法师成为新义派的开山人，玄奘法师把他们几个人翻译的方法全部改了以后，独创了一套易经的方法。他是唯识宗的创始祖师，他创始了整个唯识宗，因此凡是唯识法相的祖师就是玄奘法师。那么现在中国的四大丛林之一宝光寺就是唯识法相宗的，主要是唯识法相。有些同学见到佛教的庙宇就去问密宗，人家听到就不高兴，因为他不懂你那个法，乃至不信你的教法。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宗风，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见地。所以说学佛法自己学，不要去论派别之争，不要去挑拨是非，自己把自己的行修好就行了。那么玄奘法师组织的易经场是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对易经的态度严肃无比，分工十分细密，他分工分得很细很密，安排得十分周到，从全国各大寺召集了高僧大德，然后把他们分为这么一些部分。什么部分呢？分为易主、正义、正文、书字、书手、笔受、坠文、参议、勘定、润文、梵贝、监护大使，其中由弘福寺沙门灵润和文贝、罗汉寺沙门慧贵、 实际四沙门名言、宝昌四沙门法祥、净法四沙门普贤、法海四沙门神访、慧昌四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四沙门道宣律师、简州福聚四沙门静脉、普救四沙门行友、七言四沙门道卓、昭仁四沙门慧立、天宫四沙门玄泽、京师大总持四沙门玄应、大兴善四沙门玄牧，还有仪通文学士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甫、杜正伦等善知识一并参持各项易经事务。这些沙门不是普通你们讲的沙门沙门沙门，我就只举道宣律师跟你们听，都是不简单的。道宣律师啊，就是玄奘法师的弟子里头的一个，不算最高的，中等弟子，但是在我们当今来说都应该是巨匠。他跟药王孙思邈的关系非常好，他专注律仪的。有一天他和孙思邈在下棋，突然空中一阵乌云就扑来了，就降下来一条恶龙的嘛，然后就跪在道宣律师的面前请圣僧搭救，就喊他，就问他，你犯什么事了？就问这个恶龙，恶龙说的，圣僧快快救我，印度有个恶和尚要杀死我。他说恶和尚追来了，驾皮法神足通，马上就要把我追上了。道宣律师说，这样这样，孙思邈的法子多一些，孙先生厉害，孙先生孙先生救他。孙思邈是道家不是佛家，但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孙先生说，你能不能变化呢？孙先生就问这龙，他说我能变。孙思邈说，这样你赶快变个菜子，赶快变。这个恶龙一下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菜子。孙思邈就把它拿到以后，随手就把自己的毛笔管取下来，就塞在一个笔筒里头塞好。刚刚塞好，那个恶和尚就追拢了。哎呀，一脸横肉，是修瑜伽秘法的，就问，请问两位道兄啊，你们看到一个恶龙从这儿过没有？他们说，哎呀，恶龙没有停，都跑远了，大概好像从这空中绕了一下。恶和尚说，这家伙我非把他收了不可。道宣律师就说，算了嘛算了嘛，哎呀，他躲了就算了嘛，你何必又执着他呢？这个恶和尚说的，他要吃人的，我要弄他。实际上他并不是什么恶和尚，这些都是因果因缘关系。那么说了一阵，这个和尚就走了，然后才把龙放出来教化他不可伤身。这个道宣律师啊，经常是在山中修法，是天人送供，就是说他的饭啊饮食啊都是天人仙女仙子们给他送来的，他不吃凡间饮食的。道宣律师，你说他有好高深的道行，他就是玄奘法师的学生。这个玄奘法师呢还有很多大弟子，就我刚才说的藏门四大哲里头还有很多，其中还有魁基法师。魁基法师又是何许人也呢？魁基法师啊，是玄奘法师从西域取经回来，在路途当中看到地下一块地方丈许之开外没有积雪的，全部都是干的，其他地方垒很厚的雪。那些弟子就汇报，就说，师父，这是啥原因呢？为什么这块没有雪呢？玄奘法师就说，这儿下面有高人。大家就说，师父，干脆我们把它整出来看一看。玄奘法师说，对对对，你们把它挖出来。就发动人去挖，挖不久果然地挖穿了，鹅卵石就掉下去了，看到一个人真不得了， 指甲发爪是遍尽缠身，就是说指甲和头发长得来把身上拢住了。此人身高40余丈，这个人盘脚打坐的，全身赤身裸体，衣服全部都没有了，烂完了的。玄奘法师就喊不要动他。后有这些人当然吓到了喽，看到那么高，自己站那儿只有他脚背那么高一点点。那么玄奘法师说，他在入甚深三摩地，就用那个钟啊，引磬一敲，就把他引出来。引出来以后，这个高人睁开眼睛，然后就开始问了，就说你们是弄啥的？这些人说我们是取经的啊。玄奘法师就给他说了，释迦世尊开始出来讲法没有啊？高人问，哎呀，你太迟了，释迦世尊讲法早都圆寂了，已经走都走了，灵山会都完了。哎呀，他就深唤了一声，他说我是想听他老人家的瑜伽师弟论啊，我在这等他，哎，哪晓得就过了时间了，算了算了，我等弥勒菩萨。他就把脚一盘，马上就入进去了。这一入进去，玄奘法师就慌了。玄奘法师说那咋行呢？他要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要龙华会上才来讲瑜伽师弟论，龙华会离现在还有若干一年，不晓得要等到何许时间去了。玄奘法师说算了算了，我本身就是取的瑜伽师弟论，干脆我就把这个法交给他算了嘛。因此又把他弹醒，他说哎，你们把我喊醒是啥意思？就问玄奘法师说，你要学瑜伽师弟论是不是嘛？你就跟我学算了嘛，我就取的瑜伽师弟论嘛，就是释迦世尊讲的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弟论。这个高人说的好嘛好嘛，那我就给你当徒弟嘛。所以说你看这些高人啊，他不分什么的，只要是你的本事大，是真理，就可以当上师，随便他有好大的本事，只要他没有学到的，他就应该当弟子。因此他马上就说我就给你当徒弟。玄奘法师说这样不行，你这个子太高了，人家看到你要把你拿来当成展览品看，我才走不了路的，你要跟着我一路嘛，你先转世了来喽，你先转世我来教你。他说师父啊，那我又转到哪里呢？玄奘法师就说这样，你像中原地带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称为中国的，像我们这种人种的地方，转在黄墙黄瓦的地方去，大宫殿最大的房子里头，然后我就会来找你的。结果一说完呢，他当真一下就圆寂就走了。这一圆寂以后，麻烦事就来了。玄奘法师回到长安以后啊，当然受到一切接待，所有礼节完了，首先就找他这个徒弟，就问皇帝的皇子生下来没有，结果打听只生个公主，没有生皇子。嗨，玄奘法师就着急了嘛，就这样随便怎样都找不到，没有办法。为什么要说是皇子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像这种大菩萨，他不落在普通人的家里面去的，绝不落在普通人的家里面。找不到呢，玄奘法师就想到这事情糟糕了，用神通也观察不到踪影，但是啊，一直心头就惦记这件事情，因为答应过他，不找到他不得了啊，这是一种悔愿而未还啊，并且这种愿是非同小可，是属于法中缘起之愿，不是普通的愿。那么有一天，尉迟恭就请玄奘法师做法事， 玄奘法师就去了。哎呀，他走到尉迟恭那儿，看到尉迟恭的房子是黄墙黄瓦，跟皇帝一样的嘛。他马上就问，哎，丞相啊，生了一个儿子三年了，有没有啊？有，有，一个娃娃调皮的不得了，简直是整天乱来的。后有玄奘法师听得很高兴，就喊赶快引来看。后一看就是魁基法师的嘛，就是这个高人投生的，就马上叫他出家，就动员他的嘛，开始培养他。但是这个娃娃不行，日嫖夜赌的，只图好玩，繁杂的很，整天练武操功，玄奘法师就动员他。后来呢，窥基法师同意了，就说你要我当和尚这是可以的，但是我有条件的啊，师父啊。玄奘法师说，啥条件呢？你如果要我出家呢，首先我要酒肉一车，满载酒肉，随时这个酒肉车子是不空的，我要吃的。第二，要美女一车，我要跟他们玩睡的。然后第三呢，音乐歌舞等等都必须要给我具备的，因此要用三个车子拉上。玄奘法师说，这个简单的很，你是特殊的，同意你，同意你。所以就这样给他配备齐全，他就出家了。一出了家，这三车就随时跟到，就是后人称为三车和尚的。那么这个三车和尚当然就很厉害了，整个寺庙的风气都拿给他搅烂完了。但是当他一下明白佛法的道理，进入瑜伽师地论以后，他自己就把这三车东西全部不要，不管有情无情的全部丢掉完，然后就跟着玄奘法师真正的出家了，十分守戒行。后来呀，就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但是在《易经》当中，他也参与了的，就是玄奘法师组织《易经》的时候就有他。所以说啊，玄奘法师那是真是不简单的。我们今天的内容将在第144页第二段开始。再给你们说一点，魁基法师有一天就去看他的师弟，哪一个师弟呢？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道宣律师，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因为他还是很怪，还喜欢吃狗肉，就拿一个棒子串起来，后哟，串起五斤多狗肉就去了。以前16两的那种骨秤，大概有5斤多。去了以后呢，就每天要人给他炖狗肉。道宣律师一见到魁基法师来了，心里啊就慌了，就晓得这个师兄是十分不好惹。但是师父打过招呼，对他必须尊重，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道宣律师的徒弟魁基法师的徒侄看到他来了，也是吓得不得了，害怕他把自己玷污了，因为他是一个乌七八糟的和尚啊。来了以后呢，道宣律师为了管制他呢，就把他安置在他旁边的单房里头，就是方丈室的侧边。他又不做功课，不念经的，整天就睡懒觉啊，除了吃他的狗肉玩耍以外，就睡懒觉。晚上睡得来是鼾声大扯，他的鼾声如洪钟。那个道宣律师呢，又要入定，就弄来定也入不下去，心里啊十分的起火。这里就牵涉到一个耳听怒，耳朵听到不喜欢的声音就要怒，因此《西游记》上六贼里头就有一个耳听怒呢。那么住了几天以后，有一天呢，道宣律师就提抗议了，就说，哎，师兄，我对你十分的尊重，你不做功课嘛，你少扯鼾声嘛，你把我整惨了，我入定都入不下去，你晓不晓得？
其实道仙律师说这个话是另有名堂的，他不只是入定入不下去，他已经感到很恼火了。天人天天要送饭来的，结果自从魁基法师来了，天人都不送饭了，他气坏了。他觉得魁基法师来污染了，这些天人仙女都不来送饭了，因此就准备找到借口把他驱赶了。这个魁基法师就说，哎，师弟，你入定入不下去，你本来就功夫不够嘛。我扯憨倒无所谓，没有伤身害命。你昨天晚上有个跳蚤来咬你，你逮到就准备把人家掐死。你又想到我出家人呢不能杀生，所以你把它一丢，这一丢下去，他脚摔断一只，哎呀，人家好痛啊。痛得来简直一夜到天亮身患，弄得我觉都睡不好。他身患的声音大得很。嗨，道宣律师当时就吓到了，他想这个魁基法师在睡觉，又隔一层墙壁，他咋晓得我晚上掐到过一个跳蚤呢？嗨呀，就不敢惹他了的嘛。算了，我不在你这儿住了，魁基法师说，还剩一斤多狗肉，就拿个杆子串起走了。他这一走了以后，中午天女就来了，后有鼓乐喧天，送饭来看他们师父来了。来了就给道仙律师跪倒，就说，师父啊，哎呀，真是对不起您老人家啊。道宣律师说，不是啊，我对不起你们啊，我那个师兄啊简直乌七八糟啊，把你们污了啊。天女说，你那个师兄污不污我们不晓得，已经五天了，我们进来不了，我们每天都来了的，我们来了以后啊，周围25里路全部是天龙八部护法，我们要进来，天龙八部就说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进来，这个寺里面已经来了一位大菩萨，我们在保驾。哦哟，当时这个道宣律师听到以后就吓到了的嘛，就晓得魁基法师不晓得是好了不起的大菩萨，连天人都无法进来。你们想，玄奘法师的徒弟竟然都这么厉害，所以他译的经是精确的，我们这次讲经才用他译的经来讲的。由于玄奘大师的译经组织较为精良，且均为高僧大德所为，因为他们是高僧大德，他们做出来的，故所译之经律论三藏圣集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译注。信就是信得过，有点可信，有据可查，其与信心能给众生带来信义之定，而且是达到了达观正理的境界，雅顺文句，就是说句子也非常高雅，没有错误。易经要讲信达雅，这个是古人易经的必然规定，故所以在七本译注心经中，就是七本译注啊，就指心经啊，为玄奘法师译本最为弘广奉行。我们讲到这里了，我想请问同学们一件事情，你们思考一下，玄奘法师我们当今能不能有人敢和他比啊？请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众同学答，有，我们上师。什么上师哦？哎，不是那么一个意思，不是那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今啊确实很难有人和他相比，但是我必须要说明一点问题，玄奘法师译经，上师和他相比的话差得太远了， 我确实不能比他。玄奘法师不管怎么说，他是大菩萨，确实令我们敬重，作为法相宗的一代祖师。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我的见解。为什么有我的见解呢？就是说，玄奘法师也好，太虚大师也好，他们虽然了不起，但他们属于唯识法相。我对唯识法相宗的看法，唯识是单一独派学说。因为我所向大家推荐的是，除了研学唯识，更要深究中观学说，所以我认为并不是高不可攀。真正的中观学说和十轮他空见一定要研学的，当然最高的还是解脱见，那才是高到顶点的。为什么说唯识并不是最高学说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同学们，简单说两句，因为唯识啊，它对空理的学说是一切有为法，终归摄于万法唯心。其观点是，那么万法唯心统摄一切，实际上主要的观点是转移到精神方面去了。他说的万法唯心造固然是有道理，但是万法唯心只是一个内证空理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讲了这么大半天，前两天也给同学们谈到了，就是前念已去，后念未生的道理，注入体性光明之中，那么也是万法唯心的道理。把它说简单点，就是说，世间的万有物体、物质和无形物质，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唯意识所动。那么，我们意识不成分别的时候，这些所有东西就空寂了。但是，意识不执而空，于限量中却是实实在在有具体的色相所存在，于比量中有，分别所显，故为有。因为唯识任俗地中有，心性中无，这就是唯识法相的空有色之见道法，当然也是阶段成就的道理。实际上空没有，空了是本人自己的心识空了，其实外境并没有空的。这是你们第一次听到我这样的说法，那是精神上空了，是精神层面的，而物质方面外境还实在的摆在那儿的。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屋基这些啊，通通都还摆在那儿的。因此精神方面如果说是掌握到道理以后，只要依法修行，得入戒定慧，很容易自己空。但真正的要物质方面空就不容易了。物质方面要空，老实告诉你们，必须要依中观之见，必须要有光明之见，入于他空见、限量大圆满之见，才能做到外空物质的可能。比如要把头骨空一道口，转换神识的外用，那只有他空见入手，就是要弄清楚精神和物质的双运之道，正入十八空义的正境，才谈得上是佛法的高深地道。他空见是最高见地，超越中观和唯识。但是要问过大家的心田，不是口头理论中说一句他空见，你们的实际证悟是你空还是他空？也就是说，你们要问一问，是我空还是他空？这在见道的理论上，修十轮金刚的人，或者在觉囊最为主张的见道上，都可以阐述出长篇论说，妙理真谛的高深见道。但是要知道，一切说辞无非两个字，推理。实际怎么空？做到了吗？所以十轮十万颂达到最高度圆满的十轮金刚境界，进入觉密行金刚幻体禅，
首先要的不是空口说辞的推理他空见，而前提必须是我空，方能转换他空。也就是说，自己连自己头顶上都没有空出一个洞，神识怎么外用？而在神识外用时，则能一切有为法，房屋、山石、大地、海洋、天空无所阻隔，而即回光返照，他空之境不空也空，必然空幻化空，如露亦如电空，实相之空。但这并非现在那些所谓的法王活佛能做得到的。从心田里面问一问，看一看，正理者做到我空了吗？我未空，何来他空？我未证，何来情气无碍？如证他空，必然我空，故所以离不开释迦佛陀真正的佛法。而要找到这真正的佛法，今后十几年因缘成熟，在西方会有一本法宝出世，解脱大手印，就是真佛法的源头，成就的心印。所以我不是要在这儿批判人家玄奘法师，我对他首先表明了态度，我十分尊重，只能说是我的正境使我认识到唯识法相还没有进入另外层次，但是它已经是属于佛教的正宗之理，只能说层次上的关系，无非就是佛学的大学生嘛。那么大学里面还有研究生、博士等等，甚至于有研究员，我们的佛法希望令同学们今后个个成为研究员乃至成院士，不要仅仅读一个大学的境界。好了，这是譬喻啊。关于唯识法相的这个学说，同学们要尊重唯识法相的学者们，要向他们学习，因为现在我们的同学比起他们就还差得太远了。我说内心话，当然这里面也有比他们高的，在座的同学也有。总的一句，不要存分别心。我昨天晚上也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佛法嘛，是有阶梯层次的。你要想登到楼顶，那么梯子是一格一格的，只要是向前走的，不管站在哪一格，都是称为进取佛法的一种前进修学。所以必须以尊重的态度，不能以是非观点去说，这里说的话就这里搁下了，只是我们自己同学自我学习，自我认识。我们要赞扬各个宗派的优越性，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啊。因为我没有宗派之分，只要是佛法都是我要弘扬的。下面就接着开始讲正文了。因为玄奘法师的历史我们已经介绍一个初步段落，正文就是经题讲完以后的经的内容了。第二部分，借经文说真谛。现在讲第二部分，是借经文的句子来说真谛，说宇宙万物、佛陀、自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菩萨，就是我们平常念到的观世音菩萨。再有一本书叫《菩提心意》，说彼佛寿命无量、光明无量、眷属无量、一切皆无量，故以立世号，而本名观自在王如来，眼如四大海，遍观法界众生，随其机缘拔苦与乐，故为名也。观其一切自在无碍，故名观自在。菩提心意已经说了，这位佛的寿命是无量的，就是永恒不断的，他就是这么长的寿命，他发的光明是无量的，
不说，同学们大概已经都知道，这里指的光明不是指电灯光的光明，不是指太阳光的光明，而是指它一种殊胜境界的光明，是以其光明来代替殊胜之意。它的眷属无量，为什么说它的亲属亲人无量呢？因为它度得太多了，它把你度脱，它就是你的父母，你就是他的子女，应该是这样去做观想，所以就眷属无量。也可以说他把你度脱，他就是你的兄长，你就是他的小弟弟，因为佛菩萨看众生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说这个话没有罪过的。有的同学说，哎呀，你咋那么说，你还变成观音菩萨他的小弟弟，因为佛菩萨是平等的，所以他的眷属无量。不说是眷属无量，他的一切本事，一切具备的殊胜因缘都是无量的，因此就给他立了谥号。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做正法明如来和观自在王如来。为什么叫观自在王如来？你们想到过没有啊？这个老人家是妙觉菩萨，但他已经是如来佛，是一个古佛啊。他是看到众生痛苦，在轮回当中呻吟婉转，而不能拔苦超脱，然后才化为一个慈悲的女相，因为女人代表慈悲啊。因此化为这个形象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无刹不现身，这样子来的。他的眼睛如四大海，遍观法界的众生，眼睛啊像四大海一样，是形容的很大很大，而遍观法界的众生，这是经藏上说的如四大海，要照我来说，眼睛如宇宙那么大，众生皆在他的眼皮里头生活。我要这样讲给你们听，因为法性真空的道理啊，这个道理你们今后明白以后就会知道。你想，释迦世尊在灵山会说华严法界观的时候，只听到佛的声音，这些菩萨们都找不到佛在哪里，结果他每一根汗毛化成无量世界，那些菩萨全都站在毛孔洞里头听法，哪里去找人嘛？就有那么大，所以要藏须弥于芥子，一毫端上现宝王刹，这些都叫做形容词。观音菩萨就这么了不起。那么在我们当今，有人讲到观世音菩萨虽然很慈悲，有千手千眼，但是有时候他还是看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认真的好好的念诵，不然的话就要把我们漏掉的。这话是错误的，没有说是看得过来看不过来，本身你就在他的眼藏法界之中，他不需要看你，只要你真心一意不乱，与他的三密相合，化你的三业为三密，顿时观自在菩萨就把你收摄在他的心中的法性之中，一体达观，不需用观看的，是这样的道理啊。那么他遍观法界的众生，随其机缘拔苦与乐，要随机缘拔苦以乐，因为佛法当中有这么一句叫做无缘不度，所以就称他观世音菩萨。他观其世界，观其娑婆世界，观其轮回众生的一切因想，观其一切自在无碍，故名为观自在，得到自在而毫无障碍。此论观者，作圣意之说。故这里的观字，并非用眼睛观看，不是用眼睛去看。我刚才前面基本上给大家提了个影子了，
是用法性掩葬，你的三业化为三密，自然就在他的法性之中，是这样观的。亦非用起不了观照功夫的肉团心去观看，他也不是用心来想你的，也非用六识分别去散乱观想。有些人想，是不是思想上去想的呢？不是，起心动念就落入凡夫，就不能观。观世音菩萨老人家，他是用般若智照在观。所以说，我们凡夫的意识分别，想去看问题啊，跟佛菩萨那个观是两回事的，而是以自心本具的观照般若妙智，去观照自身世界与外界四大之实相。他用什么观？观什么？去观照自身的世界与外四大的实相。自身世界就是他的自身地水火风空识无执化为佛性真如的体相，以佛性真如的体相亦和宇宙万物的真实本来面目，就这样观的。由观照般若起用，断除我执，随之深入观照功夫，而后断除法执，悟我法，悉皆空寂无相。就是说，怎么样观呢？由他的观照般若，他自己产生的观照般若起了用以后，自然就把我执断掉了。所谓的我执，就是你们在座的同学人人都有个我，我一产生以后，六根就要产生用，五蕴同时就要起用。那么五蕴六根都不起用的时候，自然就把人我空了，我执不存在，人也就没有分别了，就不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了，因为他空了，不动妄念，然后慢慢再深入观照功夫，最后就连这个法，就连观照这两个境界都不要了，这就断除了法执了。就是说，连法都一起丢了，断除法执就成菩萨境界。断除了法执以后，对于物也好，我也好，法也好，全部空完，就没有任何现象。这里所指的空，不是空空荡荡，不是虚空的空，是对万物而不存分别之执，乃至于对法都不执的一种空境。这里的空，所指空实无空，所指有实无有，所指无实具有，关键是意识执不执着。不执着其万物之一相，而明明了了清清澈澈，又不执着其明明了了清清澈澈的一种境界，称为圣意之空。自在者，即任运无碍，智照平等，观照万法皆为空而不空，是故观空不着其空，观有不着其有。这一段同学们好生听，这里面可能有的同学听到很顺当，但是有的同学稍不认真，就会听不懂我讲的法了，因为这些法是佛法最高深的。前面已经说了，照规矩是要舍利佛才能听懂，你们想好困难。舍利佛是佛的大弟子中的第一大弟子，智慧第一的，因此要很认真的听啊。
我们今天将从第152页第二段开始恭诵，这一段同学们好生听，这里面可能有的同学听到很顺当，但是有的同学稍不认真，就会听不懂我讲的法了，因为这些法是佛法最高深的。前面已经说了，照规矩是要舍利佛才能听懂，你们想好困难。舍利佛是佛的大弟子中的第一大弟子，智慧第一的，因此要很认真的听啊。 就是说自在呢，就是任运无碍，达到任运自由，没有任何障碍的境界。智就是指智慧，照用平等，智慧跟照用，智慧即是照用，照用即是智慧，平等无碍，不成分别。观照万法皆为空而不空，就是观照一切都是空的，但是所有一切又不是空的，因此就产生真空境界显妙有，妙有聚合乃真空。就是说不执妙有化真空，不执真空显妙有，所以世间万有一切诸法与不执着中即是真谛妙有，不执着其妙有而凝聚万象，而不执着其凝聚，即为真空。是故观空不着空，就是观空呢就不执着这个空，专门把这个空抓住。把它说穿了，只要你的意识在抓这个空，它已经不是空了，那是一个假空相，你的脑壳在想问题了，就跟这些人一样了。因此要观空不着空，观有不着其有，观一切有但不着它是有。着者是执着，就是意识上装有一个东西叫执着。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的人呢一学佛就想到，哎呀，我还没有见到过佛。有的人说的，我好高兴啊，我昨天晚上都看到佛了的嘛。其实那不是佛，那就是你的幻觉，你的妄想产生的，或者那是一种魔境，或者是天魔，或者是自身的五阴魔，或者是等等为缘魔。总的一句，要听佛说的话。佛在《金刚经》上说得非常清楚，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说，你要想看到一个很庄严的、真正的佛站在你的面前的话，这叫色见他。以色体去看他的具体形象，具体形象属于色体。以音声求我，要听到佛在那儿说话的话，那这就是世人在行邪道，就是说你们根本不是在学佛的道理，不能见如来的。这种人永远也得见不到如来，那不是如来。怎样才见如来呢？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到一切现象而于此现象不加执着，就是真正的见佛见如来。见到一切现象从来不去体会，不去分别它，就叫见如来。当体之下即是如来。在此最值得要提醒的，我们这里有六七个同学经常见到什么如来，经常见到什么金刚，暗暗的悄悄跟我讲，给上师汇报是对的，但是可要注意，不能执着，再这样执着下去是不行的，是不能见真正的如来的。如果懂真空妙有的道理，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所显，不是什么佛，不是什么如来。但是修瑜伽师地论的，或者是修四瑜伽法的行者瑜伽士们，你们有一点不同，你们如果见到现象，要根据经藏之意来体验，在定境当中所见到的什么护法什么境界，那是另外一种因缘。但是见到以后也不是要你们执着，有时候可以给你的上师汇报，然后予以处理，他就会教你啊。所以性质要一分为二，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只要是若见诸相非相以后啊，你得到这个定境，境就要随心转。为什么说境随心转？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我本来不想给你们讲，上师呢已经再三给你们阐明了，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也许跟心力有一定的关系，叫也许哈。上师没有半点在这儿自吹的意思。今天我骑在自行车上，就走到那个叫白云寺的街，因为准备买一个新自行车嘛。那么我就说把这个自行车呢送给办事处，后来又想不忙送了，我再骑两天，万一这儿要用呢，要弄经书的时候啊，就不送算了，不送算了。哎，我当时又想，成住坏空，可能马上杆子都会断啊，执着这个东西干啥呢？刚刚这样一想的时候呢，车子咔嚓，杆子就断成两截，街上的人全部哄堂大笑的嘛，那自行车当场就断了。就刚刚想完，这一下华子还帮我把它推回去的嘛。笑声，有时候这个意念啊，也许它会产生作用，当然从圣者来说是100%的产生作用，作为我来说呢叫做也许啊。我跟同学们说，我不敢说就是它产生的作用，因为我从来没有认为过我是什么圣者，我只是一个普通学者，来导引同学们的一个上师，就是这样一个惭愧者。那么境随心转啊，你的心就要转境，到一定的功夫以后啊，境就要顺着你这样去做。这类的例子非常之多，在这里不便给同学们举啊，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知道这一类的例子。那么凡夫呢，是心随境迁，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没有功夫的，没有了脱生死的人，是心随境迁的。什么叫心随境迁？见到外边的喜怒哀乐，就要随着去变。就正如我说的，做生意的同学，他生意只要垮了，他愁眉苦脸的，他赚了钱，他多高兴的，心随境迁。那么我们讲学问的同学，他把这堂课讲好了，他非常高兴，这堂课没有讲好，人家都诽谤他了，他感到很难过。我们写文章的同学，有报界的，有些当编辑的，乃至于有些写电影剧本的同学啊，当他们的成果出来的时候，遭到否认的时候，他们的心中也是很难过的，而得到表扬的时候，他会沾沾自喜，这些都是他的心识随外境所牵。就是普通稍有精神境界的人都会做到得者不喜，失者不悲。我们今后啊，一定要做到得者无相，失者无心，失了就也无所谓，这样子再慢慢慢慢依行入法，就会由定生慧，由慧然后解脱，乃至于逐步逐步的就会做到心迁外境的境界。那么境迁心境就麻烦的咯，就包括人死入中阴境界，都是境迁心境，就是境把心给你迁走了。学佛念阿弥陀佛也是这个关系，念阿弥陀佛啊，我跟你们说句真心话，是什么原因要你一心不乱地把佛关注？默念弥陀是收心。而很多学佛的人，你看那些念净土宗的整天在用功，但是一用起功起来，他一只手在操作，在念佛珠，另外又在考虑问题，嘴巴拼命地在念佛，脑壳里头就从来没有装佛像的影子，这样念佛是不起作用的。念佛要起作用，必须一心不乱，把佛观想在头脑里面，这就是一种定力，这是一种有相之定。那么这种有相之定，入一念而观佛境，佛境乃为一念，
一念不生则入无念，自然就成佛的幻觉。中阴身的时候，这边风大一散，那么那边就接上了，就是佛的境界，这也是一个科学道理啊。所以平常啊，我们就要养成这么一种境界。我们这里的同学有修净土宗的，也有教净土宗的上师，你们要注意怎样去传教你们的同学啊。这只是念诵上，还要告诉你们，万法之成就不离行持。今天大胆地跟你们说，我这个说法和净土宗的大祖师有差距，跟印光大师这些都有差距，跟成就的广钦老法师也有差距，但我认为我自信我的正确，他们的也还是正确，但我想最好你们依照我的。这不是我骄傲，因为我是参照了如来的真谛才给你们讲这句话的。念佛啊，关键还是得把行为修好。今天上午，我这位快满90岁的老弟子，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不管你怎样念佛，怎样用功，如果说你是忤逆不孝，尽做坏事，整天念10万遍阿弥陀佛，最后还得遭恶报而亡，不得解脱。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大孝子，勤修十善，念佛虽然很少，那么你的善因积聚，到临命终时念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如来也得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老人家他曾经说的，临命终时念10声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即能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说的是念一声就要接去，我相信阿弥陀佛他会赞成我的说法的。这好像我有些教人叛教，胆敢篡改阿弥陀佛的教义。佛的教义我不篡改，因为我深深知道我们是修行人，并不是念佛人。行正了，只要依内缘之法依引就到了。我们眼前看到很多，有的人修行修了一辈子，念佛佛珠都碾烂多少串，到最后什么成就都没有。有的人的心境行为非常好，随便教他一个净土宗的法，马上解脱，你连挡都挡不住。道理就在如何修行。我这个人讲的修行，首先就注重的是无常心、出离心、四无量心、六度四摄等等法门，坚守戒律。至于学其他法，那么我们把《戒心经》说真谛的妙义讲完，下一步再探讨。如心随境迁，则受五蕴诸法之缚，这是正题了。只要是心拿给境一迁走以后，五蕴诸法就把你缚住，故永于轮回流转，就永远留在轮回里头，由人再变人，或者是变仙，或者变猪变狗变牛变虫等等等等，互相串变。这些串变都随你的因果业力轻重而串变。境随心转，则五蕴空寂而无功用。只要境随了心转了以后，五蕴自然就空寂，就没有功用了。于此十相般若现前，正入空有无碍，得大自在，故名为自在。因此观自在的自在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我们个个都要做观自在，观听圆融，得到大自在。学观世音菩萨的法嘛，就是要得观世音菩萨的境嘛。如心随境迁，
则受五蕴诸法之缚。只要你们的心啊，随外境牵染，拿给人家骂一句，马上就气得来暴跳如雷，这样子就受外境牵染了，就要受五蕴诸法的捆缚，就永远在轮回里头流转。境随心转呢，就五蕴空寂无功用了。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它自然不起作用。那么色、受、想、行、识的具体用途，我还是再补一句，下面我还会给你们详细讲五蕴。以此十相般若现前，只要五蕴空寂，十相般若就自然现出来，正入空有无碍，就是说似空非空，似有非有，真空妙有，圆融无碍，得大自在，自然就得大自在，故名为自在，所以就叫自在。凡所众生心有挂碍，执于烦恼流中，故而不得自在。凡是众生有生命的心，都是有挂碍的。所谓挂碍，就有分别，就是说意识啊是有分别的。因为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不同，众生的心是凡夫意识分别之心，佛菩萨的心是圣意般若的菩提，圣意妙用真如之心，所以这是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的境界。这两种心是断然不同，一个是凡夫心识分别，是意识，第六识称为心；一个是不但把六识放下，五蕴放下，而且莫那意、阿赖耶都放下了的菩提圣意的境界。就是说，智亦是境，境亦是智，境智互融的境界是这么一个心，然后才能得大自在。因众生不知以何起智观照，更不知三般若之存在，众生啊，不晓得怎样去启动自己的般若智照，去回光返照观照自己，更不晓得有这个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和实相般若的存在，因此呢，就处处以眼睛观照一切，耳朵听照一切，以妄心分别一切，所以被境所迷，为万法所转，做五蕴之奴，处于贪嗔痴爱喜怒哀乐而生，故不得自在。你可以想象众生啊，为什么不得自在？众生是拿妄想心去分别，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去对色声香味触法，整天抓住不丢，然后产生苦恼，产生痛苦，产生快乐，产生欢喜高兴，所以就被这个境迷到了，从来不退出来，睡着也迷到，就拿给这些法把他们转得昏头转向，就做五蕴的奴隶，就做色受想行识的奴隶，处于贪嗔痴爱喜怒哀乐而生存。这些没有解脱的众生整天就这样生存的，你们现在好好自己体会，是不是就这样生存的？故不得自在，当然不得自在了，整天被贪嗔痴爱喜怒哀乐占据，从来没有休息过，怎么自在呢？就自在不了。观自在，即观世音菩萨于因地中修耳根反闻功夫，了悟本来面目实相般若。观自在菩萨，他是修耳根的反闻功夫。什么叫耳根反闻功夫？就是一种观修耳根的方法。在《金刚瑜伽圆满法》上就有耳传法， 这个耳传法是瑜伽法部里面的，所以在此是不讲的，要修到一定的程度。金刚瑜伽圆满法，修这方面法的同学懂得了，合格了，再向上师求法，上师就会秘密地传给你耳根梵文功夫的法。这法也叫畏因禅，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这个方法的法度，就可以进入般若境界，晓不晓得？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观音菩萨在做众生时修了这个法，才了悟了本来面目，了悟了实相般若。那么解六劫而越三空，获二圣而发三用。所谓解六劫，得到这个功夫，就解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自然把它解开解空了，就不存在了。那么解六劫还要越三空，三空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是布施物及受者、施者、布施者，就是说布施一切物件而得所受者和施者以及所施的物，三空都不存在，法空、人空、回向空，获二圣而发三用，就彻底得到了什么呢？彻底得到了佛法的正知正见之境，了脱了生与死三界纵横的境界，正得观听不二，圆明无碍。就是说观与听，观想和听都不成二境，不二圆明，才得了大自在。此自修自悟自证之自在，它自悟自证的一种自在境界。所谓的自在境界，即是般若自在境界，于无着妙力自在成就中发愿寻生救苦。观世音菩萨在无着自在的成就境界当中啊，注入般若境界以后，以妙有为真空，菩萨啊不舍众生，这就是菩萨的习气，然后来度脱一切众生，寻其声音而救之苦难。因此我们念他，自然和他心心相应，他就要救度我们。凡有众生于诸苦恼、七灾、三毒，称念菩萨名号，是菩萨能施自在无碍之力。凡是有众生啊，遭到了七灾三毒，也就是把它总概括起来，所有一切灾难，只要你称观音菩萨的名号，诚心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心不乱地念诵的话，他就会立刻救度你，甚至于毫无障碍之苦。这里我想举一个例给你们听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在他的法度上面说到了，怎么讲的呢？普门品上说，众生只要念到他的名号，有懈之枷锁都会断断坏，刀寻都会断断坏。我的一个学生在十多年以前曾经参加了一个组织，是不正当之组织。那么当时上师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啊他就被抓捕了，这是他的因果报应，应该遭到惩罚。但是由于他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他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要救度他。这个学生他有很多弟子，他关在监牢里头，那一天正逢游行，就在邛崃县汽车上准备游行了，个个都被绑架出去，把他也给五花大绑，把他绑起来准备押上车去游行的时候，尔时啊押的人呢就不够了，就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牢里头。那么他就想，这一下押出去咋得了，邛崃街上有很多我的学生看到我，我哪里还有脸哦。他就想，算了，干脆我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就一边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边用他的后脑对到那个水泥墙猛地碰去。此时啊
用尽平生的力气，一念观音菩萨就一碰，就只听一声爆炸之响，他的头脑嗡一下，结果连休都没有休克，而且顷刻很清醒。此时很清醒的时间，他觉得非常奇怪，全身的绳子都断成一节一节的，就是身上的捆他的绳子啊，没有被捆住了，没有被捆住，也没有碰死，也没有到极乐世界。这里要打一个插曲进来告诉同学们啊，像这种想法还要想到极乐世界是不行的，只有去堕地狱的。我告诉你们，这个自杀的境界怎么能不堕地狱呢？不是说我们念观音菩萨就能到极乐世界，我刚才已经讲了，要行十善，无私的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断除我执，断除法执，才能随其观世音菩萨的愿所而接引。因此啊，他这样子是到不了极乐世界的。但是呢，这就确实映照了普门品之说，绳子就断了。一断以后呢，他这一下就看到没有人的，他就想逃跑，然后爬那个窗子，窗子很高，他就用手去拨玻璃，刚刚去一拨呢，那个窗子上的玻璃就掉下来了，哎呀，哗，就掉在地下，摔得粉碎。这个时候啊，看门的人听到就跑进来了，就说你干啥，他就吓到了，就不敢吭声。这个看门的人看到他一个人，手又背着的，然后依然又走回去了。他想，哎，我怎么办呢？我现在不跑便待何时？因此就干脆把领一扯，扯正以后大摇大摆的就走了。我们将从第159页第二段开始恭诵。这里我想举一个例给你们听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在他的法度上面说到了，怎么讲的呢？普门品上说，众生只要念到他的名号，有谢之枷锁都会断断坏，刀寻都会断断坏。我的一个学生在十多年以前曾经参加了一个组织，是不正当之组织。那么当时上师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啊，他就被抓捕了，这是他的因果报应，应该遭到惩罚。但是由于他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他就想到观世音菩萨要救度他。这个学生他有很多弟子，他关在监牢里头，那一天正逢游行，就在邛崃县汽车上准备游行了，个个都被绑架出去，把他也给五花大绑，把他绑起来，准备押上车去游行的时候，尔时啊，押的人呢就不够了，就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牢里头。那么他就想，这一下押出去咋得了？邛崃街上有很多我的学生看到我，我哪里还有脸哦？他就想，算了，干脆我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就一边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边用他的后脑对到那个水泥墙猛地碰去。此时啊，用尽平生的力气，一念观音菩萨就一碰，就只听一声爆炸之响，他的头脑嗡一下，结果连休都没有休克，而且顷刻很清醒。此时很清醒的时间，他觉得非常奇怪，全身的绳子都断成一节一节的，就是身上的捆他的绳子啊，没有被捆住了，没有被捆住，也没有碰死，也没有到极乐世界。这里要打一个插曲进来告诉同学们啊，像这种想法还要想到极乐世界是不行的，只有去堕地狱的。我告诉你们，这个自杀的境界怎么能不堕地狱呢？不是说我们念观音菩萨就能到极乐世界，我刚才已经讲了，
要行十善，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断除我执，断除法执，才能随其观世音菩萨的愿所而接引。因此啊，他这样子是到不了极乐世界的。但是呢，这就确实映照了普门品之说，绳子就断了。一断以后呢，他这一下就看到没有人的，他就想逃跑，然后爬那个窗子，窗子很高，他就用手去拨玻璃，刚刚去一拨呢，那个窗子上的玻璃就掉下来了，嗨呀，哗，就掉在地下，摔得粉碎。这个时候啊，看门的人听到就跑进来了，就说你干啥，他就吓到了，就不敢吭声。这个看门的人看到他一个人手又背着的，然后依然又走回去了。他想，嗨，我怎么办呢，我现在不跑便待何时。因此就干脆把领一扯，扯正以后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就从大门，人家看到他手一甩一甩的，就盯他一眼，也没有问他，他就走出去了。走出去就走到站岗的门口，他又大摇大摆地走了，人家也没有看到他。嗨，就没有人盘问他，他就跑了。这一跑，就坐上车子，一趟就跑到我的家里面来了。来了就给我跪倒，上师啊，你要救我啊。我就问他，你是啥事哦。他说，我都被逮了的啊，我是咋的咋的，今天啊观音菩萨才把我救出来的啊，我的绳子又如何如何，就把他的经过全盘讲给我听。我一听以后，啪就给他一耳光。我说，你真是不成体统，竟敢参加坏组织。我说，你现在马上去给我伏法。我就叫他赶快回去，他就吓着了。他说，上师啊，我回去不得啊，要绑我游行啊，把我弄去游行，我就没有脸了。我说，你不是没有脸，如果你这样，你不要来见上师，有错误应该低头认罪，以后要改过自新。我说，你不要怕，要老实交代。我这样给他一讲以后呢，结果他听了我的话，当天就回去了。他当时走了，人家就到处找，找不到，看到绳子断成一节节在地下。那么他回去以后说，我特地回来认罪的。哎呀，人家就觉得他非常好，就把他喊来开了表扬大会，也不把他绑起来游街了。本来他是脱不了干系的，结果事实一弄清楚呢，就把他给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他又再来见我，他说，从此以后啊，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佛法。这个故事呢是真实不虚的。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人啊，你们这里有几个人少林啊都认得他的啊，是不是啊？他的名字叫余家耀。有人答是。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总的一句，我们一定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因此观世音菩萨的无畏施与众生，这是足足可以说明问题的。还有无畏施与众生的，在我们的面前的，我们世界的绿茶大王，公开在国际上的这个缺道秀，他在庐山圆觉洞中去就迷道了。那个洞啊，是另外一重天地，里头好像有数百里路宽大，桃源天地，洞口的风啊，狂风四起，阴力逼人。当时他带了他的，你们带了几个人进去啊？弟子缺道秀答，四个人。啊，带了四个人进去，结果就迷在洞中不能出来，电池也要完了，大家是心慌意乱。那个洞一迷路是休想出来的，
因为洞中的假石山遍插，林立如刀枪，你走进去就好像一个蚂蚁趴在悬壁上，那怎么能找得到路呢？岩石互相之间上下错落，他此时一心不乱地修持观世音菩萨的力量，那么很快洞口就出现了，然后就出来了。这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儿啊？弟子缺道秀答：前年的事。啊，前年的事情啊，这方面的例子啊，我们这里现实的同学都还有好多好多呢。就有关这方面的，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能观一切世人之声音，而随机应化来救度大家的实力。解脱众生的一切灾难，诸刹现身随类应化，应机说法，度脱有情。观世音菩萨他观其声音，为了解脱众生，在所有一切佛土佛刹众生世界地狱天堂等等地方，予以不同的身形，或变男或变女，或变长者或变宰官居士身，予以投胎等等变化来度脱大家。应机说其佛法，就是说有缘的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就度脱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的境界，观音菩萨此乃度生自在。那么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了，观音菩萨的样子是千变万化，也许是一个乞丐样子，也许是一个大首长的样子，他是以投生而出现，也有直接现身而出现。这里还可以举例子给同学们听。有一个人啊，他的母亲死了，他就想，哎呀，我的母亲死了，怎么办呢？我就到灵隐寺去，求方丈师父给我念念经，把他超度了。因为他是一个孝子嘛，他结果一去了以后，那个方丈呢，忙得不得了，就不能修超度。哎呀，他就很伤心，走过来问知客师，知客师说，我忙得很啊，怎么为你超度你母亲啊？哎，他就走到厨房里面，看到火头师煮饭的，那个师傅几十年了在那儿，从来又不多言不多语的，他就给火头师跪倒，就说，师傅啊，你超度一下我母亲嘛。那个师傅说的，好嘛好嘛好嘛，我给你超度嘛，那么这样子嘛，我给你念金刚经嘛。年轻人说，好嘛好嘛，反正你帮我超度嘛。结果火头师就拿了一本金刚经，然后那个儿子就跪在地上，师傅一面煮饭一面就嘟嘟嘟的念金刚经，念了一半呢，他就不想念了，他说的，饭好了，我要开我的饭了，可以了可以了，你的母亲已经超度了。他就把金刚经放下了。哎呀，那个儿子啊就很伤心，想到，你看，好没有缘法，今天这个师父愿意超度呢，念经都只念了一半。这一下他的心里总是愤愤不安，感到十分难过。晚上回去以后啊，他的母亲突然托梦境现前，哎呀，与空中异香扑鼻，天月齐明。后哟，他在梦境当中突然光明四现，一下就震醒了。震醒就果然看到他母亲出来了，就告诉他，儿啊，你了不起啊，我已经得到超度了啊，我现在都生在上品啊。他的儿就说，母亲啊，这个师父才给你念一半经。他说，他是啥师父啊，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嘛。哎呀，这个儿子听到了不得了，这下天还没有亮就去寺庙了。
去了以后就给他老人家叩头了，拼命的叩头就不起来，叩叩叩了80多个头，那个师傅说，你快起来啊，你快起来啊，他始终不，哎呀，叩了80多个头以后，观音菩萨一下回光返照，就顿然察觉他发现了，就地化红身就飞起来了，哎呀，一下飞起来以后就现出原身走了。所以佛菩萨当你发现他的时候，他一般都要离开你的，你不知道他的时候，你根本弄不清楚他是干啥的，因此我们要特别慎重。比如说我们这里头说不定哪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在那儿坐着的都不晓得，我倒给你们说老实话啊，我给你们讲清楚，因此说话做事都要特别慎重。还有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欢迎同学们去采访，因为再等10多年你们就采访不成了，这个人就要走了，要离开了，他的身体关系啊，不是上师在这故弄玄虚，因为我估计他10多年就要走了，我很惭愧，只能用估计。有一天他帮了我办了一件事情，当时啊，我在四川新都宝光寺那个地方和他一起做工，他呢在看守罗汉堂，那件事一办了以后呢，结果他回去走到宝光寺的罗汉堂门口，他就全身疼痛无比，昏天地转，简直感到内心十分的难受，当时就偏摔在地上，就拿给新都县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也在那儿看守的，就把他搀扶起来，然后就弄回家里头。他家就住在劳动村，他们是劳动村30几号啊，一同学答22号啊，新都县的劳动新村22号。上劳动村啊，这个劳动村分上下，22号它叫五分壁，扶回去以后呢，此时就晕倒在床上了。这个时候啊，来了一个小女娃，长得十分的秀气，就走进来了。进来以后就对她的老妈妈说，你的女儿病了的吗？她妈妈说，是啊是啊。她的老妈妈80-90岁了，木吞吞的，他也不知道说你为什么知道病了，他不晓得反问这个。女娃就说，我来给你女儿治病，你赶快舀一碗水来吧，拿个火柴来嘛。这个老婆婆呢就说，好好好。那么她就到23号，我有个母亲老人就住在那儿，她就去向我母亲老人借的火柴，把火柴借到以后，他就跟我那个母亲老人说，有个医生小女子来给分泌看病来了，所以要一个火柴，然后就走回到22号来了。他又舀了一碗水给那个女娃，女娃不知怎么样搞弄了一下，然后就拿给五分泌喝了，刚刚一喝下去，他就马上告诉五分泌，你的病马上就没有了。果然话音一落，五分壁完全精神焕发，就好像是20-30岁的年轻人那么充足的精神，顿然从床上起来就说，小姐你姓啥嘛，你医术这么高明，你是哪里来的嘛，就由一个半昏迷不醒的人就变成了这个人，顷刻之间那叫弹指间。这个小女娃就说的，你不要问我，我要走了。五分壁说，不，你要告诉我啊，你姓啥啊，我改天好请你吃饭啊。这个小女娃娃说，观世音菩萨派我来给你治疗的病。然后说完就要走，你拿钱去嘛，不要钱的。说完就走了。五分壁呢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呢，就问，小姐你住在哪里的嘛？女娃说，哎，如果说你要来，你到三合厂的皮河来。 就这样喊了一声，然后就扬长而去。我那个母亲和那个婆婆五分币去喊她，追出来看呢，那女娃已经走出巷子口，快走到街对门了，已经快拐弯了，他们也追不上了。那么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呢，他们就打听，人家就说皮河那个地方啊有个观音庙，那么他们就买了鞭炮，所谓的挂红迷信那一套就来了。然后隔了三天他们就去了，一去到皮河以后，嚯哟，那可不得了，整个那个皮河的河边上挂了很多红，很多鞭炮，观音庙已经没有了，早都没有了，早都被拆掉了。那么这也就足足证明观世音菩萨无差不现身的道理。而就五分币病的那一天，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那天，正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我给你们讲的真实不虚，我欢迎同学们啊去采访。我不是在给大家宣扬迷信，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事情，要相信因果。何况现在五分币他们都在，当然此类例太多太多太多，今天不要把例子举得过多了。应机说法，度脱有情，得大自在，此乃度生自在。观音菩萨就是这么样自在的啊，又能以无畏施于众生，解脱一切诸苦。观世音菩萨要为众生施一切无畏，救一切苦难，一切病症都能救，解脱一切苦难。但是要解脱苦难，必须与观世音菩萨心心相照。我前面已经说了，必须行持修得好，他才能解脱你。由于真实不虚，名实施自在，实实在在的实舍自在，观音菩萨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叫做观自在。菩萨二字常被世人所误解，误认作土地、城隍、泰山石，或坛神等鬼神之类，亦有人作妖言惑众、邪门巫事为菩萨，亦有社会骗子装神弄鬼，自称观音菩萨附体了。凡信之者，实为愚迷之见也。你们千万要注意，什么叫菩萨？我们世间上的很多人，包括现在朝山拜佛的这些迷信居士婆婆，有一部分啊，我不是在全部诽谤他们，事实如此。就认为菩萨就是土地老爷啊、城隍啊、泰山石啊，或者是鬼神啦、啊、还有人妖言惑众的颤兮兮菩萨，尤其是邛崃大义一带甚为至多，自称什么齐天大圣、七仙姑、观音老母，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那是出神弄鬼，不是菩萨。亦有社会骗子装神弄鬼称观音菩萨的，就说是观音附体喽。哦哟，一弄起来以后又在唱什么观花婆之类的，那些是迷信的，是社会不能容忍的骗子。真正的菩萨是慈悲无量的，对待教弟子来说那是无私的，不想剥夺弟子半点财产和经济，而他只想他的学生好。因为菩提萨埵的道理下面我会给你们解释，所以我们不能信那些迷信的叫菩萨，他们没有资格称菩萨。其实菩萨二字当作梵语菩提萨埵，菩提是觉悟之意。什么叫菩提？觉悟叫菩提。什么叫觉悟？察见般若的道理叫觉悟。六十五蕴空寂无相，无相之相得其妙有，叫做觉悟。找到自己的妙明真心而不着其所找，就叫觉悟。萨埵是有情， 有情就是有情时有生命的一切，不管是人是虫是其他的众生，扁毛或圆毛，或者看得到看不到，胎卵湿化等等，有情时就叫有情，简称众生。成唯识论述记，梵云萨埵，此言有情时故。萨埵就是有情时的众生，就叫萨埵。觉悟呢，就叫菩提。菩提萨埵就是觉悟了的圣者，愿意帮助一切有情时的众生解脱，就叫菩萨，没有半点迷信观点的。此指萨埵，即是一切有生命情识的生物和人的总称。你们好好听啊，这里指的萨埵是一切有生命的有情识的生物或者是人，他们的总称，合之一句乃觉有情，合起来称为觉有情，即以佛说之法具教化度脱众生。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简称。凡称菩萨者，即是指发大乘心修大乘法，其愿均建立于自觉觉他，以菩提心为物。你说菩萨好不简单啊，自觉觉他，以菩提心，以度脱众生为一切任务的才是菩萨啊。菩萨是真伟大，不能是普通人称菩萨啊。故菩萨二字并非小乘罗汉辟支佛所能有资格享受的称誉，连罗汉都没有资格享受这个称誉，罗汉辟支佛自己解脱自己成就证得一个六通，哎呀就敢称菩萨，那个算老几哟。菩萨要度一切众生，所以就不是什么小乘罗汉辟支佛享受的。什么天人神仙啊鬼神啊，他们沾不上边啊，切记不能称菩萨两个字。根据觉有情三字当作菩萨修行启用，有三要解释，就当作菩萨修行启用的有三种要解释。第一曰自利事，虽然依佛之教修行得解脱生死分证深浅不一之如来觉道，但照常有无明未尽。就是说菩萨啊，虽然依照佛的教义修行得到解脱生死了，他们是分证的深浅不一之解脱觉道。比如说菩萨有甘慧地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么一些菩萨等级，但是他们呢，功夫有深浅，见地有高低，不统一的，所以才称为分证，就各有所获的证境，证到深浅不一的解脱的觉道。就是说走向如来的这么一个觉道，但照常无明未尽，他们同样有无明。什么叫无明？后面也有专门解释，也就是说无所明了昏沉颠倒的境界，有时候偶尔无明尘沙发作，所以菩萨有习气的。我跟你们讲啊，他们就不是彻底，不是一点点习气都没有了。菩萨们还有一些分证不同的毛病。第二曰利他事，以种种行多益方便，由于诸有情中随机行化，分度一切所迷众生。就是说菩萨在利他方面化身成各种形象，是多益方便，用各种不同的佛法和方便法门，以不同的场合，由于诸有情中，就是走到各种众生的群体当中去，随机行化，根据不同众生的境界、水平、地位，以与他们相应的境界来约束到他们，或者变成高他们一等，这样子来教他们。
分度一切所迷众生，就是采取不同的方法分别开，该怎么样度的都以善巧的办法，总之以应众生的机口为原则去度他们，去度这些迷倒的众生。今天我们将从第168页第六行开始恭诵。第三约两力士，菩萨是两力士，一是自利，一是利他。那么由于菩萨还未彻底圆满三身四智，未证达无上菩提，就是说菩萨没有圆满三身四智的，没有证得无上菩提，不能住入与佛无二无别之大圆觉境，就是说他们不能像佛一样住在佛的境界，平等的境界当中，故依佛之法上行无上觉道，他们还要照佛的方法去争取无上的觉道，依照佛的方法去修救度，求得彻底圆满无上菩提。他们是要求彻底圆满自修，达到和佛一样的境界，无上的菩提成就。菩提就是至高无上的佛境啊。在自修行持中，又当依一切有情为自修之行。这里特别注意，菩萨为啥要度脱众生？我曾经也给同学们解释过，是两种原因。一种是众生皆是我们的六道父母，所以我们要慈悲他们，要行四无量的境界。但是更重要的是，菩萨必须要以度众生来修自己的行，度了众生，这个才养成慈悲的圆觉之地。所以说度众生，为众生传法讲经等等方便法门。总之度脱一切众生，就是他们自己修行。菩萨的修行是这样修，他们不是坐在那儿呆痴痴的禅修学法练功的，他们要以度脱众生，以有情为自修之行，依傍于众生修自己的行，这就是菩萨。因此下化一切众生为物，下呢，这里指的下不是指朝底下看，就是矮一等的当中来看，众生矮他一等就称为下化，以度脱一切众生为任务，故称之觉有情。所以菩萨才叫做觉有情。此观世音菩萨亦称大士、开士、法王子等妙觉摩诃萨。摩诃萨是最大的菩萨，就是等于佛的菩萨了，那么也就是佛了。因此就是说观自在王如来，他这个菩萨是特殊菩萨。先听清楚，不是什么无名未尽的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无名已尽，是圆满觉地的菩萨，是名为菩萨，实者乃佛。观音菩萨是这样的如来，古德云，菩萨六度齐修，万行梵语，不为本愿。菩萨以什么法而修？是六度齐修，也就是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每一样都不缺的去修。万行梵语，不为本愿，整天忙碌得不得了，但从来不违背心愿，以度众生为一切任务，以慈悲为一切根本，在自觉觉他的争取道路当中奋取度脱一切众生，绝不可能像我们有些众生学法弄着弄着又牵流到世法上去了，这样子不但不是菩萨，罗汉都不是。凡是犯了这方面毛病的弟子们，要深深的忏悔，否则最后堕落无量。 要学菩萨的行为，普度众生，不舍尘劳而做佛事。在世俗尘劳之中，无论多辛苦，都要做佛事，要以佛事为主，宁可损己，专为利生，把自己舍了，都要利益众生，刀山火海，带生而受。刀山火海苦难都可以带众生去受，这才是菩萨。故于度生之际常发心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菩萨好了不起，宁愿替众生去堕地狱，把众生换出来，这样的境界。所以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最大，他说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地狱没有空，我都不成佛。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神通第一，结果韦陀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总护法，后来都成了地藏王菩萨的护法。地藏王菩萨后来又不要他，把他开除了。为什么要开除他？他不听话，就把他开除了。原因何在呢？我这里要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了，大家不要误会了。就是地藏王菩萨，他的肉身现在就在中国的九华山。当时在古代啊，有位状元公就去参观九华山，去了以后啊，就听说是地藏王菩萨的肉身，他就不相信这是肉身，就喊取针来。针取来以后，他就追了一下，他说看肉身流不流血，结果一追了以后，血就流出来了。哎呀，地藏王菩萨等韦陀菩萨的神识回来了以后，他就给韦陀菩萨说，你护的什么法啊？你看一个众生都把我追出血了的嘛。其实他是教育韦陀菩萨，别说追出血，你把头给他砍了他都无所谓的。真正的菩萨是因为呀，佛说过，赐佛身出血，赐阿罗汉身出血，杀父逼母等等，都属于产提。产提是念阿弥陀佛都不能生极乐世界的。当时韦陀菩萨就想到，这家伙是产提，胆敢赐菩萨身出血，必须诛之。所以就用慧眼一看，这个状元公已经走了20多华里路远了。状元公他有权力啊，前呼后拥的啊，但韦陀菩萨就将他的金刚杵抛在空中降下来，当时就把这个状元公打成肉泥。当然从因果来说，他也遭了恶报嘛。但尽管是如此，一打成肉泥以后，地藏王菩萨就看到了，哎呀，你呀，你简直是在胡闹啊。就说韦陀菩萨，哪个叫你弄死他嘛，我是告诉你，要你以后在护法的时候注意，我并不是叫你去杀害他。你既然是这样子，算了算了，开除开除。就把韦陀菩萨给开除了，就称为开单。开单以后就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个九华山呢，临时就没有护法了，就把天上的王灵官、道家的护法、看守南天门的就招到九华山去了。因此现在九华山啊，供的护法呢，泥巴塑的就不是韦陀，是灵官仙君护法。在中国的庙宇，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典故在这儿。所以菩萨是很不简单的，发心是非常大的。当然说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随便讲了一段地藏王菩萨的境界给你们听。现在法说正谛，常在苦趣救度众生，菩萨就是
此举圣人罗汉天人焉能比之，鬼神邪说焉沾皮毛也。就是说，鬼神邪教怎么能比得过呢？边都沾不上。因此，你们现在想来，大概知道菩萨的这个称号了吧？菩萨没有半点迷信的影子啊，你们千万不要误解了啊。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讲的佛法，虽然说菩萨要普度众生，但你们自己没有修好，没有学好，自己还没有达到觉悟之地，没有证般若，不要去给人家乱讲。你们由于皈依了佛门，皈依了，我今天才给你们讲佛法的。你们是四众弟子嘛，属于佛教徒，但我们只能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佛教徒，自己好好的自修自己的行为，慈悲利益大众，这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上课说法，今天要讲的课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此处有观世音菩萨说法的声音，阿师德嗡。上题讲的是观自在菩萨这么几个字，现在讲的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即行为，为三业之具体行动，即是一切现象的升起之活动。这里告诉了我们，行啊，就是我们的所有一切行为，也就是众生的行为。行就是具体一切举动，无论是心业上的举动，或我们身体上的举动等等，都叫做行。吃饭、穿衣、做事、思考问题。现在你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经书，这些也叫做一种行的举动。为是指世间之一切有为法，那么具体去做则是为，以行去做一切事情，那为行为。那么行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平常的三业。三业即是身、口、意。身就是身体之一切行动，一切举动。口就是语言之由口而发出，嘴里面所发出来的一切声响，包括气出之响，都叫做语。意，上一节课已经再三对意识有所阐明，就是凡夫的分别心。那么说庸俗一点，就是大家的思想，能主宰我们活动的这个东西，这个思想就叫意。那么身口意这三个东西所发出来的一切所谓世间法上的凡夫之举动，无论大小，一意一时，就称为行为。同学们知道了行为以后，我还要告诉大家，这里打一个插题进来，身口意三业要相应于世尊所说的法，凡是释迦牟尼世尊所讲的法翻译正确的，我们的身口意照着去做了，这就叫于且因且，用我们四川人的话来说，就叫于家因家。那么标准的就叫于且因且，翻译于且就是身口意与诸佛菩萨之行动统一相应，相应于诸佛之一切教义，就叫于且。学密法的同学就知道这个问题，无论你们是什么教，宁玛、噶举、萨迦、格鲁都是于且教徒。所以于且啊，它不是什么气功，现在社会上把它作为气功二字来解释，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它是身口意相应于诸佛菩萨的一切教论，即为于且。好，接着讲正题，圣人凡夫均有其行，圣者之行而依佛之教化，为利有情起行，
这里指的圣者呢，就是佛菩萨了，或者是正果的圣人了。那么他们所发出来的行为啊，就是依照一切诸佛菩萨的教论去具体怎样度众生，符合佛菩萨的标准而启用的行为，这就是行。他们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识的众生的举动，为众生超脱的行动，是这么一种行为。凡夫守执于我，任妄为真，被轮回所缚，落于烦恼生死起行，相对而言的就是谈到凡夫了。凡夫的行又是怎么样起的？主要是任妄为真，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把自己的五蕴所产生的一切分别心，执着于事法的等等，就当成自己的菩提心了，就以这么一种心境去对待世间上的所有一切。看到电视非常好看，他的眼睛就看去，心识就分析，分析高兴了他还会笑，所以就被外境所牵，就要动情识。因此啊，凡夫的起行是任妄为真，任妄为真谛之心，做妄行之举。因此凡夫跟圣人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为了大家容易听懂一些，我准备尽量的用摆龙门阵的这个语言来给大家讲。此解行即观世音菩萨因地用耳根功夫反观自性清净平等之法行。这里呢就给大家说明了，我们现在解行啊，是观世音菩萨他在因地当中用耳根的功夫啊。所谓因地啊，就是还没有种出行的时候，才刚刚启动因境，刚刚发心动因那个时候，然后所用耳根功夫。观音菩萨的成就是全凭他的耳朵耳根的闻识，予以不分别而达到的正境。这里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在因地的时候用耳根功夫，就是没有成圣人的时候用耳根功夫啊，反观自性清净平等之法行。那么他用耳根的功夫呢，不是向外持求，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用色声香味触法五蕴去对待世间上的一切，而是他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予以不执着，达到的一种反观自性的境界。也就是说啊，不用妄想心回转过来，用自己的观照般若得实相般若的境界。再把它说通俗，你们很容易懂得，就是说把妄想全部停下来，心也不动，身也不动，三业俱不动，而沉静了无一物，不思善不思恶，有耳根功夫平等观照，谁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意思就是说，善恶俱无的时候啊，所有一切没有，在这么一种境界上，唯独耳根功夫平等观照，所有一切声音出现，但从来不去注意哪一个声音是啥，哪一个声音是啥。比如说外面汽车声音在响，广播声音在响，人在闹，鞭炮声在响，脚步声在走，自行车铃铛声，警察在那儿训人，同时都在响。但是他的思想当中啊，从来没有区分，呵，那个警察在训某某某了，如果一用警察在训某某某，马上就没有汽车声了，马上就没有打铃铛声了。因为人的思想意识，凡夫意识只能执着一种东西，着上去一样的时候，他就不晓得另一样， 观音菩萨他是平等的，所有声音都没有分别，但是所有声音都存在，不是寂灭啊。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的耳根的观功，回光返照的功夫，观音菩萨主要以这个成就的境界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声音平等。在我们佛菩萨当中成就境界甚多，是不是说我们以后学佛就要这样子去观音呢？这是指针对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古佛佛菩萨当中还有采取种种方法成就的，有观水的，去看水而得定境成就的，有观太阳的，早上很早爬起来，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观太阳而断掉妄念得成就。释迦世尊于菩提树下见到星星，自悟自信，就是观星星。那么观的东西太多了，禅宗里头还有很多，比如说问念佛是谁，我曾经给你们讲过的谁在念佛，那么他就想这个念佛是谁，谁在念佛，结果念佛是谁永远也找不到的，但是由于自己用心去一找，这一下自然而然的时间久了妄想就断了，就断在那个上面，因为他没有东西可找，问他念佛是谁，他只想念佛是谁，所以他着急了，就只想念佛是谁，念佛是谁。这个问题到底是咋的？就这样去一考虑，本来就没有问题给他考虑，因此他的妄想就要断。为什么要断？他想到念佛是谁，他就不可能去想，我家里的孩子还没有吃饭，我要去做生意，你懂到没有啊？所以说他就没有第二个念头掺进来，实际上就把他收拾在一个念头上了。万念归一念，一念如如不动归无相，自然就进入无相境界。因此啊，观音菩萨采取观音菩萨的方法，个人采取个人的方法，那么在禅宗里面他们的方法又有不同。以前啊，还有打鸡风问禅机的，我在这里讲一个譬喻给你们听啊。江西马祖是非常厉害的，禅宗里头的祖师，那么在古有二称，江西马祖和湖南石头。石头西迁，他的肉身现在在日本陈列的，是1949年以前遇到一个日本的牙科医生，就把这尊肉身偷走了。偷走以后在75年的时候被发掘了，发掘了以后日本人就把这个肉身啊从仓库里面转运出来，就把它供奉在日本的总持寺。后来啊，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就是石头西迁。石头西迁也是12岁悟道，闻声即悟道。那么江西马祖手下的徒弟有一个是下成就的，你们该没有听说过吧？你们说这个佛法深不深沉？人家说佛法要念佛，要念咒，要诵经，为什么下都下得成就呢？他的徒弟来问他，走到他的面前以后，江西马祖是二话不说就把他盯住，那个弟子就走上来了，刚刚走上去说，请问师父，我来求法。江西马祖大吼一声，你放肆！啪一巴掌，一下那个徒弟一惊之下万念俱无，马上自信现前，回光返照，一下就成就了。哎，你说为啥我们现在有些弟子对佛性、对明心见性、对般若都有所了解了，为啥又不能一下子就像他那样成就呢？世尊有早训，说得非常清楚。 现在是末法时期，末法不是说魔主持，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法是末尾时期，法有弘法、相法和末法，就是说法快要转运了，现在称为末法时期。那么在末法时期的众生明心见性以后，还得要进一步的修学圆明内证、定慧功夫，然后才能发神通的，所以性质有所不同。那大吼一声惊吓就成就了，那就是佛法，那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寂灭的佛法。所以学佛法不是哪一个咒语念两句就能解脱的，最多只能说是消除你们的业力，也不是说藏密伟大、禅宗不伟大、净土最差，其实都一样，应机极大。所以我不是哪一宗，我只认佛教，一切宗都好，都平等。我上一次给你们讲的课当中，就是关于参禅打坐，比如谈到扬州高明寺这个问题，本来我不准备给同学们讲，但这里面很多同学还不知道，所以我就暂时给同学们做一个简要的开示，就证明佛法除了回光返照、耳根平等，像观世音菩萨那样，另外还有无量法门。那么同时你们要挖出佛法的真理来，佛法是不迷信的，从来没有什么鬼神之论这么一个道理，它是科学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位同学和宇宙之间的共同真谛，都是统一的。只能说是你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整天串联在一起，而受五蕴色受想行识，对色声香味触法这样子产生紧紧的围困，处于凡俗境界之中，变成了众生。如果说把前面所讲的这几条全部放下来，它自然寂灭的话，空性就现前了。今天我们将从第176页第二段开始恭诵。我上一次给你们讲的课当中，就是关于参禅打坐，比如谈到扬州高明寺这个问题，本来我不准备给同学们讲，但这里面很多同学还不知道，所以我就暂时给同学们做一个简要的开示，就证明佛法除了回光返照、耳根平等，像观世音菩萨那样，另外还有无量法门。那么同时你们要挖出佛法的真理来，佛法是不迷信的，从来没有什么鬼神之论这么一个道理，它是科学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位同学和宇宙之间的共同真谛，都是统一的。只能说是你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整天串联在一起，而受五蕴色受想行识，对色声香味触法这样子产生紧紧的围困，处于凡俗境界之中，变成了众生。如果说把前面所讲的这几条全部放下来，它自然寂灭的话，空性就现前了。禅宗的道理采取的办法是先让你看到它、认识它，才进一步去抓功夫用它。净土的道理呢，是先用念佛的办法只观佛像或闻佛声，这样子使你把心收在佛的声音上，或者是收在佛的形象上，久而久之，自然杂念就不能掺入，进入念佛三昧的境界。那么华严宗的道理就采取修观、修十六观等等方法，比如说修弥陀周观， 这些办法都是先让你观世尊释迦牟尼的眉间白毫，就是眉间有个白毫，当然它有具体的方法的，还有咒语的。观了以后，然后就观他的眼睛如四大海，眼睛观出来了再观头，头观出来了再观身，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佛全体出现，和盘托出，这就是华严法界观。说穿了，还是定力，人的意念，只有一意之清净念，没有二念的。曾经我有个学生，他已经修到很高的功夫，那么有一天他就来问我，他说我的定境现在已经达到不动念了。我随口就问了他一条，我说你看到我面前这张写字台，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有什么觉受？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写字台啊，我看到它了以后就是它了。我说你看到它就是它，那么你此时你的感觉它是一个什么形象？他说它就是一个写字台的形象。我就笑了一下，我说你去继续用功。他说我这个定力我告诉了上师，请你要给我开示我这个是什么定。我说你没有定，你在骗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定的。后来我在一次讲法当中，有一个学生，我就谈到这里的时候，就叫他定住一物，这个学生就有定境了。他一下就问我了，他说上师不对，你说叫我定住那个物，我把那个物定住，他就没有了吗？哎呀，我就晓得他有点名堂了。那么我就进一步考，确实他有些出击，但不彻透。我这里啊，要给同学们好好举个例，真正的空寂注入本性本体的时候，你盯着我这个拳头，它如果说是一个拳头的话，你就糟了，你还是意念在分别，不存在是一个拳头的。当你盯着它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想到，呵，指母，还有缝隙，上师还有一件白衣服穿在里头的，马上你就要成分别心。你成了分别心，就等于跟你打牌、掷骰、算账、吃饭、穿衣没有差别的，等于没有用功。那么你盯着它以后，顿然就感觉到开头是拳头，一下就神了，没有分别心。此时不思前不思后，自然的不思，与此同时你根本没有拳头概念。所以当你真正的一归一念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一归一念还有一个拳头，就证明你还在分歧。正如我平常叫你们修观的时候修止观，那么止观的前行就是要你观一个球，球上一朵光。经常有同学来汇报，就说我已经能在止观上入定了。我就问他，你观止观入定的时候是什么觉受？他就说我就看到那个光，光光光还在闪光，笑。他说有时候它要闪动还要变大，一会儿又没有了，没有以后又看到一盘模糊。他全部在分析，懂了没有啊？他全部在用他的思想分析啊，分析啊，他哪里在入定啊？他没有入定。真正的你能观到那个光以后，如如不动，光自然消失，静至圆融，根本就没有什么静，此时也没有什么智，智境不二。而尔时下座以后问你，你的体会是整个法身如虚空的境界，修观只是导你入路的前行而已。所以说在佛法上要想搞点投机啊，想到我这样一说，上师再传给我点啥， 绝不可能。嘿，你会说，今天这样一讲我懂了，我改天就像这样说了。
随便反问你一个啥，就把你考倒了。
我跟你说，你不要想把我骗到。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佛法，老实告诉你们，你们在经藏上都不容易学到的，仅仅是这几句话，对定力，对你们的真实的认识，是会有相当大的作用。
扬州高明寺啊，他们的用功方法就跟金山寺是迥然不同的。金山寺要念阿弥陀佛，甚至于以前啊，还要给你搞点坐香，那个坐香厉害哟，必须人人要做双家夫。所谓双家夫，就是双盘腿。哪个做不了双盘腿，就不要想在那挂单。有一位法师，我现在就不告诉他的名字了，因为说了对这个法师不好。他就去了金山寺，去了以后，他们的执客师马上就请他来坐香。他呢，就再三跟知客师说，他说，师父啊，我不能坐香啊。知客师就说，人人的制度，坐不了香就不挂单。结果没有办法就去坐，嗨呀，他脚搬上去啊，真是痛得不得了，马上汗流满面，就只有下来，五分钟都没有就下来了。就只有被赶出山门。他是一个法师啊，他是一个正果正道的法师，但是脚盘不起，回家以后就跟他弟子说，我要练腿，然后就马上弄个石缸，石缸里头放上坐垫，烧上滚开水，他就坐进去，就跟弟子先约法三章，你们这个水一定要是什么温度给我掺进来，我一盘上去以后，任何人不得给我解绳子，把我捆牢，我喊爹喊妈喊佛，你们都不能解开，你们要喂我的饭，多久喂一顿，等三天才能取我的绳子。他就为这个我执之见啊，追求非要把腿盘起来不可，结果嗨呀，绑上去就开始痛，痛得不得了，绑得来结结实实的，这下子坐了有十多分钟，不行了，简直啊，叫唤啊，哎呀，我受不了了。他就说，算了算了，你们给师傅解开，看来我没有这个功夫。那些徒弟假装没有听到，从面前走过去走过来的，哎呀，他真是喊死都不给他开。结果弄了两个多小时，昏死在里头，脸青了又白又羞涩，还是没有人解。最后两个多小时以后就好了，麻木了，就不痛了。一天两天就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嗨呀，三天过去了，把绳子解开，他整个腿的骨头由于温水泡的就愈来愈弯。这一下脚轻轻一盘一搭就上来了，一搭就上来了，他的定力很好的啊，但是他的定力还没有到光明空寂之定，所以他不能镇痛的。但这下他又到金山寺去了，他就自己做了一对香，比金山寺的香稍微矮这么一点点，就是矮三四毫米的样子。他去了以后就请师傅，他说，我来挂单。那么金山寺的师傅就说，好好好，那个执客师马上就来陪同他。金山寺那个师傅呢，就把香拿来点起，他就说，师傅啊，请你原谅我吧，我呢年纪大了，确实不能做，你就让我用一个稍微短一点点的香吧。对方就说，好好好好好，管他的，就用你的香，你的香，就把他的香点燃。他的这个香啊，非常厉害，他是经过铜水铁磨，然后用檀香，有一种专门的易燃剂，叫做灵力香草做成的。有多厉害呢？这个香点燃后要燃七天七夜，
他就把它点燃了，就插在炉子里头。这下子他们就上去坐了。那个知客师呢，他当然经常陪坐香的，厉害哟。一般说一炷香的时间要坐3个小时，那个香才燃得完，不像我们现在的短香这么长的，这一下一点燃以后就糟了的嘛。那个知客师估计到3个小时完了，睁开眼睛一看，嗨呀，吓得目瞪口呆，看那个香只走了一点点。他想到，嗨呀，管他的，跟你俩拼了。然后就照常把脚盘上去，一直坐到晚上。知客师简直撑不住了，全身骨头都麻木，然后睁开眼睛看，香只燃了这一点点。嗨呀，小的上当了，马上悄悄爬起来跑了的嘛。这个知客师，知客师这一跑他不管，他就照常做，一直做到第二天、三天，整个寺庙全部轰动，说来了圣僧，说这个圣僧可了不起，然后就马上准备怎样来迎接这个圣僧啊。全庙子呢，当然就摆大供啊，做大佛事啊，就准备他下座的时间迎接他。果然7天完了，这个佛事开始迎接他，方丈亲自出来披挂给他接驾，请他下法座，就说的，你老人家啊，是真了不起的圣僧啊，我们现在想请你老人家开示我们金山寺。他说，没有任何开示，你们的这个坐香马上取缔。他说，你们又没有功夫，又要喊坐香，故弄玄虚，弄得来很多有本事的高僧大德到你们这儿，由于双家夫不行，就连住宿都找不到。这下子他们马上就照办，才把金山寺的坐香取缔了。随便讲过来的插题，就说明佛法还是要讲实修，不一定硬是要讲双盘腿。那么能盘起双腿的当然更好，尤其是瑜伽行者、瑜伽士们，你们特别要注意，念阿弥陀佛的和修其他宗派的呢，这个就无所谓。瑜伽士为什么要打双盘腿？特别是你们将来进入有些高深的修持，进入金刚拳部的时候，没有双盘腿是无法打的，必须要双盘腿。比如说盘起双腿在地下跑啊，你腿都盘不起，你跑啥跑？你只有像这些凡人2只脚跑。比如要盘坐腾空，不会盘双脚就会散掉坐姿，所以这个十分的重要。这是以前的事，现在金山寺也许早已改变制度了。同时再说说高明寺，高明寺和金山寺的差距，金山寺主要是念阿弥陀佛，以净土宗为主，当然佛法还是很高深的。那么高明寺它就是直接要我们察见本性，明心见性的道理了。那个地方制度第一，教戒第一，进去以后首先就要签生死文约，不管你哪个去了，就要喊你，首先你怕不怕死，如果要怕死就不准来，守不守我们的规矩。那个地方动辄就这么几个字，叫做打死人不赔命，是这么样一回事。为什么要打死？犯了他的原则就要打死，因为他们有一系列的制度，只要你是把原则给他犯了，马上就要把你打死，不管你是任何人，把字约一签，棺材是摆上的。所以每个人进去首先就提心吊胆，因为制度早就规定了的。这个制度首先规定的就是啥呢？ 就是跑香、站香、坐香、跪香、睡香。所谓香，就是点上香，然后让你跑，跑15分钟，就拼命的这么跑。在跑的当中，有五大板手，提起板子的。板手干啥？专门打人的。你一跑动了以后，他只要瞅到机会，就把那个板子一带，那个双板啪就要响一声，那个板一响以后，马上就要站正。只要板一响了，人继续在朝前面跑，马上就要拉来打死。哎呀，不打死都要打得惨得很。所以说，任何人都提心吊胆，站香的人就要站着，站上以后，如果说是身上在发抖啊，要拉来打；如果说是身上哪里有点痒啊，想去动一下肩膀啊，也要拉来打。那板手转去转来看的嘛，个个站着都是呆的，站上以后，眼睛盯到哪里就是哪里，什么眼睛这么看一眼就要糟糕，就要拉来打，朝死里打。哎，不是轻轻打和，要朝死里打和。那么坐香同样如此，坐上去就不准动一下，只要听到板子一响了，歪着坐的就歪着了，根本不要再想挪正一点点，谨防马上就要拉来打死。因此高明寺啊是十分的严格，同时只要听到哪个嘴巴在动，看到你的嘴巴在动了，或者念到咒了，念到佛了，哎呀，那不得了，问你弄啥？你说我念的是佛，阿弥陀佛。好，念阿弥陀佛，你把我们的禅堂弄脏了。念阿弥陀佛还跟你说是肮脏的，你把我们的禅堂弄脏了，现在马上罚你把禅堂扫干净。念阿弥陀佛例外，不打，就要扫禅堂。有一个瑜伽士，功夫非常好，那段时间是夏天里头，哎呀，他坐来招架不住了，但他的内功啊，各方面都好，他咒语厉害，他马上就差遣护法圣神，快点，把帘子给我挂起来。那个护法圣神就开始把那个帘子呜呜的就卷起来，后头一起卷起来了。哎呀，这一下五大板手看到了就冲上来，冲上来看他没有动，一动不动的，马上五大板手就冒火了。这个胆大的咒师，如果是密宗的来的，就请赶快给我爬出去。他吓惨了，规规矩矩的马上起来，就快跑了，就走了的嘛。没有打他，也不敢打他，因为他那种情况特殊，他的护法厉害嘛。但是同样要惩罚，赶出去，是不买你的账的，没有让你免掉的，就有这么严格。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包括他们吃水，那么从东边端到西边全部是满杯，哪个低一点在地下要拉来打死。吃饭这些同样是满碗，吃不完剩下，只要稍微听到你筷子把碗碰响一声，都要拉来打死。所以说整个昼夜六时无一时不在紧张之中，而且他那个紧张啊是万分紧张，随时注意，端水都谨防遭打，一坐凳了，坐稳了以后马上就谨防遭打。哎呀，一天到晚人就是这样子的。因此那个意念啊不允许你有半分半秒开小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又不告诉你是什么事，自然而然的妄念就要断，妄念断了，自然就要空寂。本性这个东西怪得很，只要一空寂，他就认得到，他就会一下体会起这个前无念后无念的境界。 嗨，这是不生不死的我的嘛。所以说，扬州高敏寺啊，每一年都有大成就的，而且每隔七天都有破参出来的，你说好厉害。当然，这个制度现在已经没有了。高明寺过去出了好多高僧大德啊，全国第一是属他，虚云老法师是高明寺的，圣亲老和尚是高明寺的五大板手之一，月霞、无助这些都是。那么你想，虚云老法师就用他那一套出来以后，又教化好多弟子了，成就的现在的一招老和尚、宽净法师，还有水果师、广钦老法师都是他的徒弟，他们都是高敏派的，又不念一声咒语，就搞这些东西，就竟然进入佛法。你们说佛法迷不迷信？是不是迷信？众同学答：不是，是科学的，佛法是非常伟大的科学，这是人生与宇宙的真谛。但是说到这里，还得告诉你们，虽然方法如此，道理如此，那个还是要讲因缘的。你没有因缘，你去了同样不能误参，往昔之中有种子的才行。因为最近我们发觉了一个问题，比如说一招老和尚、宽净法师也好，水果法师也好，你查查他们的背景嘛，他们才不是普通人的，每个都不是。理虽如此，行的等持还得自己自证。所以说，学佛法，行是不可缺少的，行是必须要的，行间才能果证。那么，对我们来说，必须要有方法。我们学佛法，有具体的方法来教。这里只能说从理论上懂得是怎么一回事。观世音菩萨反观自信，观世界一切众生的声音，又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不说，可能同学们都会体会到了。他去观一切声音平等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把意识注意到哪一个声音上。不注意到哪一个声音，意识就不落于事相，不落事相，自然就是空境，自然就是法身境。但这也是理论的道理，具体你们要去做，也得重新修行。那么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观啊，就是反观自性的观，反观自性平等，此法行即是无执诸法之行。我刚才说了嘛，无执诸法之行，就是说执就是落于某一处，抓住就叫执，执着，我这样就是把它执到，丢下去就叫放。那么执不等于是手在执，是意念执，就是说他反观自性以后呢，就不执着所有一切的行，就不管你什么东西，只要是有违法的都不执着，无违法的法都不执。这种行为啊，是不见到一切法空的。为什么说不见诸法皆空？刚才给同学们已经阐述了，我想这一点有悟性的同学也会悟到了。观一切声音平等，并不是观一切声音没有或者死了休克了，而是没有把意识放在哪一个声音上，是这么一种境界啊。这种境界即是无人相、无我相、无受者相、无众生相、无男女相的境界嘛。你说有人相，有人相的话，就要意识落在那个人才有人相嘛。有男有女，要意识分嘛。哦，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如果闭着眼睛，同学们，我试问你们一件事情，你闭着眼睛，我喊一个人来摸你脑壳一下，你晓不晓得他是男女呢？是你眼睛看到他，意识分别出来了。哦，女的摸的，哦，男的摸的。 你如果不分别，尽管有人摸你，你还是不晓得。要晓得，除非是有天眼的人。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今天我们将从第184页第二段开始恭诵。此行不见诸法皆空，它不见空，也不见诸法不空，但它也不见其不空。为什么不见不空？因为它如果专门落在空上，已经又是意识，或者空寂渺无，那就落于完空，就是外道的境界。所以它不见诸法不空，见一切如幻化，他见到一切如幻化，不执着，你走你的，过你的，如幻化，如电视屏影，视而有而非实有。就好像我们看的电视机一样，看到的时候它有的，实际上里头都是幻化的，假的，没有的。视而有，那确实有啊。电视机现在好说明问题哦，打枪打炮真是凶险，杀人放火，但是呢，确实是幻影的嘛，那里头虚构的嘛。大般若经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菩萨，不见菩萨字，不见般若波罗蜜，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大般若经已经讲了，就是说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和菩萨王大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们在行般若智慧而度生时，不见菩萨，他们的概念根本没有菩萨的，不见菩萨字，更没有菩萨的名相，不见般若波罗蜜，也没有般若的这个概念，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也从来没有概念他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做一件功德事，也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但是反转过来，又不是专门空寂的来，不知自己在做佛事，但又不是知自己在做佛事，万法都处于般若智照的中观见中，在做一切佛事。这里同学们听起来是非常吃力的，这个中观见本来可以给你们阐述，因为中观的书籍很多，但是一两句话我给你们说不清楚，那么总的一句就处在中观之道，大家今后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证悟，或从他空之见去了地。诚以修行之要，首须一尽文思诸慧，彻悟真空，有无所得无分别故，无行无不行，是名为行，是名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了说明修行之要呢，那么首先必须要找到般若境界，而住于般若境界呢，必须首先一尽文思修学。为什么要一尽把它抛掉完？文就是我们所听到的一切法，你们现在不要一尽啊，现在一尽就听不懂了。一尽就是说在用功当中啊，功用之中，根本不要想到上师怎么教我的，我现在照着这样做，哦，上师这儿教的又有点不同了，结果一堂课拿给你打妄想分析完。因此古人啊又有这么一句说法，凡多经世之词，多为文字所障，要遭文字障，听多了以后用功的时候就这条是啥，那条是啥。我们这方面的同学多得很，经常这样来问我，看些书就跑来了，当然我指的是有点功夫的哈。哎呀上师，昨天晚上出现什么，我就晓得他是咋的，要怎样怎样承办，遭文字障了，所以要一尽文思修学。因此六祖才说得出不思善不思恶的境界。 从来是不思不想不寻思，无依无靠做自然，就是六祖的功夫方法。不思，不专门去思，思就是寻根追底称为思，想就是提念当前意识而为想，不思不想不寻思。学佛法的人，众弟子们在此，我给同学们说，你们这里头大部分都爱寻思，去找本性，找空的味道，这叫寻思。寻思就寻不到的嘛，那个妄想就是它把你挡住的，你怎么用的它呢？你割下来以后就出现，你去找空，找空就背起娃娃去找娃娃，那娃娃永远也找不着，因此叫不思不想不寻思，无依无靠做自然。一时任何地方都不依靠，你自自然然就是了，管它是不是功和佛和法和，不管。所以高敏寺学佛法的这个方法啊，与众不同的原因就是根本不跟你说什么破不破参，就这样收拾你。因为要说破参就完了，要说找本性就完了，一说找本性你马上就开始了，空一下，刚才空了，这个滋味正是空，结果啥空呢？意识思想正在动，不是空，晓不晓得哟？所以就不给你说穿。那么你说，上师啊，这一下你可把我们害深了，你这一下说穿了，我们永远就完了。不，我今天教的学生是学者，你们在座的学生不是那种禅盒子，你们要从理论上攻克佛法的境界，要让你们当菩萨摩诃萨，所以说就必须要从理论上明白，然后直取般若的境界。所以今天就说穿了，说穿了比不说穿更厉害，说穿了你们懂得那个滋味了以后，就随时用起功来进步更快。但要注意，不可用意去求真，也不可以断妄，不要执着真与妄，如如而无所住。所以要一进闻思修学，思也不要，听来的也不要。那么诸会包括一切散会全部一进完，胜般若真空之慧而胜而不胜，处于这么一种境界啊，彻悟真空，这个时候自然彻悟，一下明白，由无所得无分别故，无行无不行，此时就可以没有一样东西可得，就是说得不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得的，因为有得就只有意识才晓得他得的什么，把意识割下，他当然就无得无所得，无分别故，思想自然没有分别，无行无不行，就行深般若。那么无行无不行，自己修行也不需要去故意雕琢修行，但是实质上也就是修行，无行无不行，是名为行，这才是真正的行。真正的行持是名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才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至于般若波罗蜜多，前面经题上专讲了，这里不讲。深者即由浅者，深浅皆对比而言。那么行深呢，这里要讲一个深，有深呢就有浅，如果没有浅呢，就不晓得有深，没有深呢，同时也就不晓得有浅，这就是相对论。如《大智度论》中说，如人入海，有始入者，有尽其远底者，深浅虽异，皆名为入。《大智度论》说啊，就是这个深与浅的道理呢，就相当于我们下海底一样，有的人呢就一直走到底，从开始走到最终，走彻底。有的人呢走走走的就觉得，哎呦，海底还不好走的，太恐怖了， 冷飕飕的，还有珊瑚石刮到我等等异象，还有金鱼鲨鱼诸多事项，那么中途就不想再走了。有尽其远底者，就是说彻底走透，深浅虽不同，但是都叫做入，就入进去，哪怕你走很少一点也叫做入。佛和菩萨同样是这个道理。那么菩萨罗汉为什么分那么多层次，就是走得深的呢就入得深，佛呢就彻底把一个大海都走完了，就是这样的啊。佛则穷尽其底，菩萨未断诸烦恼习，势力少故不能深入。此指深，即是深入法相之底。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佛才走到了底的，菩萨是没有走到底的。走海底，这是一个譬喻。此指深，即是深入法相之底。实际上所谓的深，深什么东西呢？法相平等，本无深浅之别，而指的是深入法相的底。那么这个底没有差别，是指它的圆满以后没有差别，在中间阶段是有差别的。菩萨呢未曾断烦恼习，同学们好好听啊，凡是菩萨都没有断烦恼习的啊。习有轻有重，菩萨固然是圣者，当然比罗汉高明的多了，但是有烦恼习，还有生死变异之苦厄。所以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菩萨是特意来的，有意来度众生而转世为人，是来还宿债等等。因此我们懂得了菩萨的道理以后啊，就归根结底还得要证到佛的境界，佛的道理。法相既然是平等，本无差别，但由于众生根器大小之差，皆累生业力所致，是累生累劫的业力所致，才造成了差距，故障盖智慧光明，自成深浅之别。什么造成了深浅之别的？是同学们和所有一切有生命的有情的众生的业力的深浅差距，业力深浅的差别而造成的差别，不是法性的差别。智见有深浅，因此在智慧上的见地就有深有浅，观照自然深浅见理，故德行正境均有差别。由于自己的观照功夫的深浅和听讲解的受用深浅，包括你们在座所听讲解的受用，能得深得浅啊，都是你们往昔之中的业力的差别。但我们修行不管它什么差别，就是得要深入底缘，走到底。原册的心经赞说，深有二种，一者即行深，以无分别智内证二空离诸分别无能所行为形象，故曰行深。原册在心经赞当中啊，他就告诉了我们有两种是深。第一种呢就叫做行深，是没有分别智的，在智上不产生分别，就境与智啊，我前两天给你们讲的啊，内证二空离诸分别。什么叫内证二空？就是离开能空所空的道理，无能所行以为形象，故曰行深。没有能所行的，就是说能空之境没有，所空之境也没有，这就叫行深。大品曰，不见行，不见不行。大品告诉了我们说，不见其行，也不见不行。那么行刚才已经讲了，是三业方面的关系，但也不见不行，是名菩萨行深般若。这就是菩萨行深般若了。二者是净深，上面讲了一者，那么现在来看二者。行深过了就是净深，它是属于二空理，理有无相，就是理有和无之间的这个差别， 绝诸细论，无分别智，断绝一切有为之事相细论，无分别智，不产生分别智，证此身者，故曰净身。证到这一步身净啊，那么它就叫净身。是知般若之体有两条约教，一身，二前。前者名人空般若，那么这两者呢，就是有身和浅之说。浅呢，就叫人空般若，破除我执，但见于空，不见不空。这个人空般若啊，它主要是追求断除我执，就是把我的所有一切执见断除，就进入人我空的境界。它的境界是但见于空，不见不空。就是说，一空下来就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又不知道妙有的作用，真空即是妙有，就弄不懂了，所以就只晓得从定中入手而证空、证神通、证变化，就不知道妙有即是空。这个境界是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所同修，都要经过这个路线的。声闻和缘觉都是罗汉啊，同修故，一名共般若。共般若就相当于我们曾经说到，法里面有共法与不共法，不共法就单独上师传，共法就可以两三个人，甚至于很多个人一起学，这就叫共法。那么般若也有共般若，这个人空般若就叫共般若。此慧现前，但证偏真，故名为浅。就是说，这个智慧一现前的话，就证到了偏真。这个真不是正真，不是中道之真，叫做偏真。同样是真谛，但这个真谛不中庸，不端正，不是正宗，但同样本事大得很的，因此呢，就称为浅。深者名法空般若，既破我执，又破法执，不但见空，又见不空。就是说，行深般若到深者这个程度啊，是法空般若，此时就破掉了我执了，同时破掉了法执。法执和我执前两天也给同学们阐述过，我是指人我，法是指一切诸法和我们所修持的一切法。法如法语者的道理，这里也不细谈。不但见空，又见不空。就是说，证到这个境界以后啊，不但见到空的道理，同时又见到不空的道理。空有无碍，空有不二，空有圆融的境界。真空即是妙有，妙有呈现真空，妙有非有是幻象所成。真空非空，呈现妙有，就是空有不二的一种境界。尽破三惑，永断二死。证到这个境界以后，就可以尽破三惑了。三惑即是凡夫之边见邪见，由见思而引起的一切分别，说穿了就是我们的一切惑业。断三惑，彻底证破以后，生死即能了脱。三惑同时还说明了有一个问题，叫什么问题呢？就是无始无明的尘沙惑，这是其一之惑。菩萨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不能得到无量的法门，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修持关系、菩萨的等级关系，所以很多法还不懂。很多都已经是菩萨了，还是跋山涉水去学法，因为还不够圆满，还有很多法不知道，不能得到无量法门，为此而惑业阻挡。同时呢，菩萨的这个不圆满，他们的烦恼无明还没有尽，无明惑同时要障他们的中道，就是要把中观之正见挡住。中观正见也是有深浅的，因此第三惑就是无明惑，同样要挡他们，这就是菩萨所存在的缺陷。 那么如果说是证到了不但见空又见不空的境界以后，达到般若的妙有真空不二圆融之理的话，自然就会尽破三惑，永断二死，生死截断，证入诸法的第一义谛般若圆融的空道，如来正法，为菩萨所独修，非全教三乘所共故，这个是不共般若了。这个道理是菩萨自己所修的，此慧若显，能证菩提，故名为深。只要这种智慧一显现，就能证到菩提，所以它叫深。因此，观世音菩萨叫行深，不是行浅，道理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佛转世再来，情况更不同了。若证不共般若，不但深透无虚，深入了明，进取不停，此解为一门深入，入一妄而无分别，则无有一妄，顿然六根平等无助，故对之外境五蕴而不起用。就是说啊，如果证不共般若啊，不但深透无虚，就是说深透到般若的境界，彻见自性光明以后啊，真正见识了般若，那么它是实在的，不是虚的，不是萌芽状态的，深入了明，进取不止，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深入了明，了解不明白的东西，让它明白。进取就是修自己的一切行为，不止的进取，不只是观照，还要修其他的行来辅助。此解为一门深入，入一妄而无分别。一门深入下去，刚才前面就已经讲过了，一妄而无分别，就是观到一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妄，但是于这个东西上不起分别心，自然就无一妄，因此就没有分别，则无有一妄，一妄都没有了，顿然六根平等无助，故对之外境五蕴而不起用。当同学们好好去体会你们一妄而无分别的时候，此时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用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不用是被动的，就是他们自己被动不能起用，外境活动，但同样不能牵引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不能起用。而不是给你说的是六根不想起用，是不能起用，不是不想，不想嘛你还可以用，不能就是说进入般若境界，他自己起不了用的时候就对了，这就是真功夫了。不能起用，因此六根自然平等，此时对着外境啊，五蕴同样就不起用了。眼耳鼻舌身意平等不起用以后，色受想行识同样就不起用。色受想行识即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不起用，色声香味触同样就不起用，就感染不了你，因此外境就不能牵动。所有众生修法达到如此地步的心境，就是不能牵动的自性心境。关键是怎样来修行，让我们的六根五蕴平等而不起用。为什么要个平等二字？平等实际上就是无分别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座这么多同学，互相调眼一看，就个人能背出个人的名字来，但是如果调眼这样一晃啊，人都在的话，那么我们不存分别，就说不出哪个哪个哪个哪个，要存分别才能说得出。哦，武建平、运生过了才是少林、唐大姐。为什么？这就是由于我的眼睛关了，看了你的样子，以前射在异地中的种子射到过武建平，我这个学生就是他的样子，那么反转过来，我的心识才开始分别，一下把你认出来，
眼接近去，心识开始分别认出来，此时就不是圣者了，就是凡夫了，因为眼根和心识开始在起用了。刚才说是六根平等，我就举个例给你听啊。眼耳鼻舌身意，假设我要闻气味，鼻子闻气味，耳朵听声音，身贪着触受，眼耳鼻舌，舌头尝味道，我就不可能又来分别你们，懂了没有啊？他们都平等了以后，那么自然就没有分别的这个刹那的机会，没有刹那的机会，自然就没有妄心的。
尤为是意识，是阿赖耶之心王所设，所以他一停动而不用啊，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因此才说，对着外境以后啊，五蕴而不起用，不是说要你把外境丢开不用，是对着外境五蕴不起用，色受想行识起不了作用，无分别见，因无着处，这就是圣人的境界，即深入妙智圆明真心，这个时候就称得上深入妙智圆明真心了。般若乃三德之一，众生本来具备自性法身德，即般若德之真智，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性之德，依法行持，即可得实相般若解脱德之用。就是般若啊，它是三德之一，德就是我们的正德啊。众生本来是具备自性的法身德，是自己具备的，即般若德之真智，也就是说自性法身德就是般若的德了，真正的智，众生自己具备的，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性之德，那么必须还得依观照般若去把它挖出来，用这个工具观照彻见彻底挖出来，依法行持，以世尊所教导的佛法的方法去行持，即可得实相般若解脱德之用，然后就自然得到了实相般若的解脱德了。那么这个解脱德，空空无无有有，有空无不二，人们就吓到了，是不是就成一个痴呆儿啊？不是的，因为你们没有进入这个境界啊，就不知道，没有这个境界，一切智慧一切神通都不可能发出来的。我们的地藏王菩萨当年仅仅是一个罗汉，他就以般若智照顿显神通，从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上去取东西，你说有好高，这个用还了得呀，本事多大啊，来去自如，但是必须要建立在这个般若德上。因此这里就说，即可得实相般若解脱德之用，解脱德要用的啊，不用我们学佛来干啥，还比不过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七恩慈爱的玩还安逸些。所以学佛解脱以后是更加自由，而不是空的来什么都没有了。凡夫境界才是被束缚的，圣人境界是超脱自由化的，随心所欲，任运自在，全是一片乐境。凡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能马上就办到。这里要给同学们补充的几句啊，因此要得解脱德之用，这个用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